dart. Don't wanna be first in line. I'll make myself heard. I'd like to bring a little light, to shine a light on your life, to make you feel loved. No, don't wanna be the only one you know. I wanna be the place you call home. I lay myself down to make it so, but you don't want to know. I give much more than I'd ever ask for.
我叫 Joey， 然后也创业的，就正在创，还在创业中啊。然后做公众号，做电商，叫企鹅车指南，就这样就够了吧。就其实我不太想跟我讲我们公司在做的事儿。
哦，你不想讲。可以啊，我可以尊重你的意愿。
就有点没劲了。
不是，你知道我是跟你相反，因为我一般跟人聊，我是不太想聊他们的公司的。就比如说我的朋友，我请他上我节目，因为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做的事情不如他们本人有意思。但是反而你，我是挺想聊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公司很有意思。
行啊，就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就
但是首先，你为什么不想聊呢？
就因为这事儿做太久了。
对。
就做了太久以后，就这个事情自己会对，就你深陷其中之后，就你对他会有个长期的厌倦感。
哦，
就尤其是说，但就是说，尤其是在一段时间你把它做到了一个规模的，或者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会有更多的认知。就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投资人投你项目的时候，他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其实这个期望不仅是投资人给你的。
嗯，
就你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很高的期望。
嗯，
对，就你 sell the dream to the investors， 其实你自己也给自己卖了一个梦，对吧？但是你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比所有人更早的认清你这件事情的上限和下限在哪儿。
哦，
尤其在那，但是就这种阶段的时候，就是处在一个上，也不是说上不去，但是可能你要继续经历一个这样的状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
嗯，
但你又不可能现在说你说不做就不想做了，就你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你对很多人是有责任的嘛。
啊、
嗯，所以这种
我经历过，但是我觉得
你，我相信你肯定可以，
你坚持了很久啊，就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还在创我上一个业，然后你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也已经做了，你现在一共做了多久？
你算上撕逼前还是撕逼后？
撕逼前。重要，就是每个企业都会经历了
对
撕逼
前到现在得五年了吧。
哦，
对，在快两个月满五年嘛，就其实也挺久的。我觉得我能做这事做那么久，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很神奇。而且你觉得有倦怠感，但是在我看来，在一个普通用户和朋友看来，我觉得就是非常 surprise。 因为当时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是又刚经历撕逼，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商业模式，应该好像是还没有开始做电商，然后就是自媒体。
一五年年中吧。
对啊，对啊，对啊。但现在就是已经很像一个商业帝国了，所以为什么？
对，我们公司总给别人有种错觉，大家你们就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就是说，哎，你们什么时候上市啊？我说 ，What the fuck？ 你在想什么？就我们才那么点大的一个公司，其实就。就的确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就其实我挺想跟你聊这个的，就是
什么时候上市？
没有，
我没有经验。
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 peer 吧。
嗯，
就创业这件事上来讲，算一个 peer 吧。
OK。
对，然后我觉得周围很多朋友们他们挺好的，就都在开始做，就每个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通过这件事情找到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嗯，就是自我探索是吧？
自我探索嘛。
我们先喝一口吧，就假装我们是被这个赞助的。
哦，好的。你知道这个厂最近被人买了？
我不知道啊，什么哪个厂？
就这个厂最近被人买了。
金 A 吗？
嗯，
这不是一个品牌吗？
对，他们被嘉士伯投资了。
哦，
嗯，好像生意还挺好的。对，
但是我不太懂精酿啤酒，就是这是算精酿啤酒吧？
算了算了。
OK，
这还挺好喝的。对，
就是国内这个牌子并不是很多嘛，是吧？
开始越来越多了。
是吗？
开始越来越多。哦，
因为我们家门口那个大悦，我是
大悦很好的。
对对对，大家都说很好，但我是
哎，你还住哪儿？
对对，我就住在那儿。
哦，那你住那儿也住了很久了。
但是我换了一个房子，
哦，
但我还住在小区，
哦，
我非常喜欢那个小区。
哦，
对，
对，那个地方挺好的。
对对对，那个，然后我前几天有个朋友在上海，还说他想开一个那个精酿啤酒店。
嗯，
我还说你下次来北京可以考察一下大悦什么。他说上海现在特别多自己做牌子。
对，上海也很多现在。
嗯，
就上海现在比较洋，就上海不太一样，就反正岔开聊，就精酿，就北京是比较就是搞本土派的。就有很多国潮，
嗯，
牛皮糖啊、金 A 啊、大悦也算吧，虽然他们是老外开的，就那也算国潮。
嗯，
上海就搞得比较洋气一点，
洋气。
就第一批那种什么全鸡猫啊什么，就那种，
哦，
就全鸡猫现在已经全被百威英博收购了嘛。
哦，
嗯，然后上海最火的啤酒店叫啤酒阿姨。
哦，
不，那个也挺好玩，就上海一个阿姨就做了很多年，然后开了很久，里面有很多很多酒。挺厉害的，嗯，北京品牌比较多，
所以这个赛道比奶茶还火，啊。
这个赛道有很多隐形的赚钱的人
啊，
哦。就我今天上午还见了一个朋友，他们投了一个不说谁了，就北京本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以动物为品牌标识的，
熊猫猫不就是一个只有这个，
说他们
我都知道，嗯，
说他们可能去年也净利润也有三四千万那种。
哦，真的这么赚钱？
对，因为他就可能就不像奶茶店有很多人排队嘛，但他们有很多渠道呀，
嗯，
经销商那种生意，
他主要是可以这样在超市里面卖，
对，超市里面卖的，还有餐厅渠道什么都卖很好，
嗯，
所以一年就，所以他是一个，嗯，是还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对，
哇，哦，OK， 那我刚才临时抱佛脚看了一下你们的那个，
对，你为什么会对我们有一种，就你刚才的那种认知是怎么来的？
哪种认知？不，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刚
就成就有点成样子的那种认知。
哦，因为就是首先我觉得，哦，首先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那个公众号，嗯，然后每一篇的阅读量还是很高的，就是而且非常的 sustainable。
嗯，
然后这个在我觉得我也 follow 了不少，就是好的这个自媒体或者是专业媒体。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嗯，
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需要时间积累加上持续的好内容。然后呢，其次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媒体，因为你们是从先锋媒体开始做的嘛，大部分的媒体是根本没法变现的，
嗯，
啊，嗯，就是除了偶尔发广告这种之外，但是你们还是有比较
稳定的，
对，非常稳定的电商，而且很多的自媒体它的变现。你就会感觉到会是去损失了它的品牌价值，
啊，
因为它就是你就非要去赚钱嘛，那你就做了一些事情其实挺格格不入的，跟你的逼格或者是跟你本来做的事情的内容，但是你们是非常契合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会很愿意成为一个消费者。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可能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其实是想做电商嘛，就其实大家出发点不一样，
哦，OK，
对，其实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开始就想卖东西，
嗯，
啊，只是说想卖吃的嘛，但当时就是哎，其实我们最早就想卖葡萄酒了。
哦，
我可能没跟你说过，我们最早为什么会想做这事儿？就当时最早就想卖葡萄酒，
嗯，
但是后来觉得，就为什么想卖葡萄酒呢？就是因为，就我以前做 consulting 的嘛，就做 consulting 的人，就总归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对市场的 study 嘛，
对
对
对，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哎，你看这个葡萄酒市场，整个市场在变大。然后互联网渠道对于葡萄酒市场的 penetration rate 应该会变得更高，所以当时觉得就是说可能两个都会 grow 的话，那么你加在一起的话，你线上卖酒这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大啊。从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它是对的，它现在看起来就比如说从
而且也有人跑出来了，
对，从五年以后到从五年以后看当时的那个判断也其实挺对的嘛。
嗯，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如果说你想做卖酒这个生意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很长尾的生意，所以就本质上来讲你做的是一个 buyer 的工作，对吧，
嗯，
那你要做一个 buyer 的工作的话，你需要累积用户对你的 trust， 那你怎么去累积用户对你的 trust 呢？就是说你要去输出一些，
嗯，
所以我们当时想就是说你去输出一些内容啊，用内容这个东西去 build 你的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形象，
嗯，
然后又能 generate 一些 traffic，
嗯，
所以当时最大
而且当时做内容的时间点也是挺好的呀，
是，就当时主要是觉得就看公众号挺热门的嘛，所以就也是一个相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新媒体嘛， 我现在是传统媒体嘛，传统新媒体，
一把辛酸泪。
对，所以当时觉得这事儿还挺好的。所以后来为什么会去找醉鹅娘？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以前跟他不认识的。
哦，你是看到他的视频了是吧？
他最早的时候在微博上录了一些跟跑酒相关的视频。
嗯，
所以我当时就看了整个，就是当时在做所有跟酒相关内容的人，我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最适合做内容的人。
嗯，确实
就现在看其实这个判断也挺对的嘛。
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
所以当时就刚好有一个，我有个挺好的朋友，他跟他们是在蓝带的同学。
哦、
嗯、所以当时我说你能不能介绍，
就是那个男猫吗？
不是不是、
哦、
男猫是后来才认识的、
哦、
然后是另外一个朋友、
哦、
然后就说能不能介绍我俩认识一下。
哦，
我就说我是谁谁谁，我想做一个什么事儿。
哇哦！
然后后来我记得我们是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
就看对了眼。
在北京，我们当时见了一面，然后后来在上海又见了一趟。然后他2014年年中毕业嘛，那我当时还有工作，那我当时就2014年上半年的时候，慢慢慢慢把当时手上一些事儿给清理干净，然后等着就他回来，就我们开始就一起创业这样。
不是，但是你怎么迅速建立跟一个人的信任呢？就是看长相吗？
不是，只要信任没有啊，就其实就还是看，当时因为觉得就做内容，就是看所有的做内容的人，就他们还是在做给在圈内的人在看的内容。
嗯，
其实但是他是当时我唯一一个觉得说做内容这件事情是在做给圈外的人来看的事情。就其实我们这两年，就过去几年在做的所有的内容，就一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也不知道理念吧，可能叫 principle 吧。就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在做翻译的工作。
哦。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精酿啤酒，或者聊葡萄酒，或者聊任何的东西，它都会有很多的专业语言。
对。
但这个东西其实跟消费者的认知是有一个巨大的 gap 的。
对，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去做这个。
我到现在都不懂葡萄酒，我觉得我喝了这么多。
其实然后我们就
特别懒惰、
然后我们现在发现这事儿不重要。
哦，
就懂不懂这件事儿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哦、
就喝就好，就你找到一个比较你信得过的渠道。
OK，
然后你就想喝什么东西，你跟他说，你给他一些他能听懂的描述，淡一点，浓一点，果味重一点、
哦、
或者怎么样，那他帮你挑就好了。就其实你真的不需要懂那么多，对吧？所以就
那所以你们的翻译工作就没有价值了？你觉得没有那么大价值？
还是有价值的。就有些人就是说，就你还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在做的这个事儿还是一个单向输出的工作嘛。
嗯，
就毕竟不是说我们开了个店，有个店员，就你今天有个人可以过来直接跟你说、
嗯、
啊，我想喝什么东西，就你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尽量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描述给他听。
嗯，
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所以 anyway 就讲回前面嘛，就是所以就后来就是说 anyway 就一起做这事儿，反正后来又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后来就他还挺好的，就虽然我们很久没联系了，很久没联系了，然后就我后来就回了上海，所以就继续做嘛，但就还是想做内容，所以当时回了上海就还是想做内容，还是想做电商。
就是你们撕逼的原因是什么呀？当时，
哎，这 long story 了。就但是就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就说到底就是说是有主观跟客观的原因。
嗯，
就客观的原因是，就是我们都想做的那件事情，就是有很本质上的不同的。
嗯，
就是他想做的。他想做的那个事情更多可能是围绕他自己的个人品牌、个人 IP、
嗯、
就其实你用现在眼光去理解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嗯、
但当时其实几乎没有那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的。
嗯嗯嗯。
哦，所以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意识超前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又是一个但我想做的那个东西可能它更加会像一个 brand， 就它其实是一个去个人化的品牌，
就是脱离个人。
对，它是个去个人化的品牌、
嗯、
所以可能会更加像快销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太可调和的矛盾。然后主观层面上来讲，就是当时我觉得他都很 junior， 就真的不太懂这件事情、
嗯、
然后又有人愿意付钱去让你犯错，
在互联网创业的泡沫时期。
对，然后就是可能自己 觉得说自己能 handle 很多事儿嘛，所以你也不懂事儿、
嗯。
其实你仔细看想那个事儿，就大家都很不懂事儿嘛，去做了很多事儿，
嗯，
而且就当中其实哎呀有很长的一个过程了，但就是最后还是会发展到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你无论多么的希望 peaceful settle 这件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那。
嗯，但是你们是和平分手的吗？
我们和平了一阵子。
哦、oh, ，OK，
和平了一阵子，就试图保持和平
状态。哦，但是当时我觉得有点那个，是你们之后用的名字很像。
是，就是因为当时可能在想分拆成两个公司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分得不够干净。
对，
分得不够干净，那最后就遗留成为一个可能会让大家。
哇，这个真的跟离婚一样，就是
就都会。我不知道，我没离过，是吧？就
，I guess，
就是会变成这样的事儿嘛。
嗯
嗯，但我们后来有在一些场合见过那么一两次了。
作为两位名人，远远的打了一个招呼。
不是我远远没有他有名。就我是坐在台下看了他在台上领奖那种，但就还是会见两，就见面打个招呼啊什么的。就但。
Okay.
Anyway， 但我就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因为奶猫也扯进来了嘛，后来就大家都弄得不太开心。后来，但这两年就是有在跟奶猫还有一些往来，但因为他也生，他很快生二胎了，不让生出来。就我们会寄点吃的给他，
补品。
没有，就我们做一些小零食。
南猫是之前在乐纯，是在你们之后吗？
对
啊，
就其实南猫是因为在乐纯做的不太开心
啊，
所以后来徐老师那边再介绍来我们这儿，
啊 okay、
当时就这样的一个 team。
但乐纯现在很好，就是
还不错，
财务上面
还不错吧、
嗯？
我觉得他们上岸了。
上岸了怎么定义？
就是他们被可口可乐投资了嘛。
哦、
oh. ，对吧？那被可口可投资这种状态，我觉得现在就可能有个比较大的公司在背后，就是你也差不到哪儿去了。
嗯，
然后基本上，我看他们现在做的也挺好的，就是有很多在做除了酸奶，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
嗯，
我不知道，对，就看他们在做面包，做什么，就好像看起来还挺。
但他们酸奶是挺好喝的，反正。
是吗？他们在上海就可能没有北京那么 popular， 北京比较 popular 吧。
因为上海人的。物质生活太充裕了，
上海
我们北京就是特别贫瘠，所以有好的东西就觉得非常的珍惜。
上海有光明嘛，然后上海就光明可能是为数不多可以寄托上海本地人对于本地品牌的支持的东西。
我们有三元呢，但是不一样。
就不知道，就但光明做的还挺好的，所以就在上海就比较 dominant。
Okay.嗯，
然后他们光明有一个产品跟他们概念上挺像的，但价格可能只有他们三分之二。
但是你觉得 in general 你是一个对吃有 passion 的人吗？因为我打开你们的公众号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然后包括我去别的地方旅行啊什么的、
嗯、
我其实有很多好的餐厅啊好的珍惜的食物，我是不太懂去欣赏的。对，但是我打开你们的公众号，我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吃这件事情的神圣和敬畏，然后我可以重新去欣赏它，我觉得还是挺
主要是你说我个人现在对吃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没有感觉
哦，真的
就
你，但是你本身你比如说你跟你身边的人比，你是一个爱吃的人吗？爱研究吃的人吗？
我会努力扮演我是一个比较爱吃的人的这样一个 image、
哦、
但我其实真的越来越不 care 这个事儿。
是吗？
就
天
哪，
这个是一个职业带给你的疲劳，审美疲劳。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嗯，
就我不知道，就我还是，但我们 team 里面还是，尤其做所有做内容的同事，就他们对这件事情还是会把它当做一个，真的当做一个爱好和、
嗯，
甚至是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能以爱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们是要一个很 pro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吃货。
对，因为吃货是个很 cheap 的词嘛。
嗯，
对吧？因为
就是在国外叫美食家
foodie 吧，或者什么东西、
嗯、
就、
嗯、
但这是其实是很 cheap 的词嘛，所以就一直跟他们会说，如果说我们在做的所有的内容就尽可能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吧，就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做一些功夫。
嗯，
但你说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这两年最大的兴趣可能还是会转到，就我对吃这个事情还是感兴趣的，就 in general、
嗯、
就可能会比大部分的人更感兴趣一点，但可能没有大部分人想象中那么感兴趣。
嗯，
就比如说我去旅行或者什么，还是会把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重点，嗯，
来 当做这件事情的，但可能我自己会不会说真的是说啊，我一定要打卡多少多少米其林，或者打卡多少多少餐厅，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有朋友是专门会为了某一家店飞去某一个地方的那种。
这事其实我也会做。
哦，那你还是挺资深的。
我还是会做这件事，但是就不会说像说就没那么要，就要的程度就没有这么严重。对，然后。但
没有，我觉得还是可能因为你在上海身边这种对于生活品质有追求人太多了，所以你觉得你还 OK， 但实际上在我们这种大北京你就算很极致。
但我就一个是可能说你刚才讲就工作这个会带给我疲劳感，另外一个事情是就做一个就还在创业途中的人，就会有一种感觉是你去 enjoy 那个食物或者什么东西，我是有时候我会有很多的负罪感
啊。
我会觉得说我虽然这是我的 partially 也算是我的工作嘛，
对
吧？但是
你创业很辛苦啊，这有什么负罪感？
但我会觉得说我可能还不 deserve 这样的东西。
天哪，我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给你洗脑的结果。
对，就作为资本主义的白手套把自己洗进去了是吧？
对对对，
就真的会有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其实经历过类似，而且我就是不说别的，我现在就比如看我很多还在创业的朋友，他们就天天朋友圈就晒自己在工作，然后、
那我也不会。
对对对，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就是他们其实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他们其中一些人，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抑制自己去晒自己私生活的那些吃喝玩乐的那些，我会感受到他们。
哦，那我也挺严重，就基本上不太会。所以我看你的朋友圈就很羡慕。
对，我也放飞自我了。
对，是明显。
我想那个。
但我感觉可能北京的 peer pressure 比上海更严重。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
上海第一就几乎没有创业圈吧，就是、
啊、
就不像北京、
啊。
就以前我觉得在北京好快乐，你知道，就可能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就很快乐。
嗯、
上海就挺无聊的，就你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在做，但 but still 就是说、
嗯、
会觉得有一些这个。但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一直比较强调探索和好奇心，
嗯，
在做内容的过程当中、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事情是从一开始就想好说我们不用去接广告挣钱啊，因为接广告挣钱很多时候呢就会让写字的人内心会把写字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商品，
嗯，
来销售，
嗯，
就你会知道说 ，OK， 今天我去写这个字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有让品牌方来买我其他的字，
嗯，
我觉得在这种心态之下去做的所有的内容，它就很多时候就它的目的就不一样，就它的目的就变成说我写做内容就是为了去得到更多的关注，以卖掉更多的内容，
嗯，
但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做内容的状态，
嗯。
就当然我觉得
但是你看也有那个石榴婆那种，就是他把这个分开嘛，他每天第二条推送就是专门的广告，第一条永远是没有广告、
嗯、对，石榴婆他也挺好，就我也挺喜欢看他这些东西的、
嗯、
虽然就那个领域离我很远，但
没有，我觉得喜欢八卦是人的天性，
对，然后
不分男女。
但就是说我们就说虽然就是我跟我们同事有讨论过什么是做内容最好的状态， by the way 我觉得你现在是做内容最好的状态，
嗯，
就是
没钱的状态是吧？
不是，就不是，不叫没钱，是不操心钱，
就是不靠这个赚钱、嗯、
啊，对，不靠这个赚钱，
嗯，
甚至不在乎这个东西有多少人看，
嗯，
就我觉得那个才是做内容最好的状态。然后你
所有的富二代都去做内容吧，
所以然后你可以去，不，富二代，我有很多富二代是很需要被关注的
啊、
嗯，就他们有那种 attention 的那种 seeker 的那种状态、
嗯、
就是、
嗯 okay，
有很多人写东西就不在乎别人看，有多少人看，就是他不在乎这个事儿、
嗯。
所以我们呢虽然做不到说不在乎有多少人看，但至少说我们觉得我们做一些内容的状态是还是想给他们提供一个不靠那个挣钱的感觉，就挣钱归挣钱，就卖货归卖货，然后写东西归写东西，就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多的误解，会觉得说啊，你看你们工作好开心啊，每天吃吃喝喝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其实我们的编辑做内容很辛苦，就会非常非常辛苦、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一个同事他刚去了云南景洪，就西双版纳的首府，去写当地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 food trip、
嗯、
就他大概去了6天还7天吧，大概在当地探了30到40家店，
哇，吃撑了吧这个。
对，然后就他跟一个摄影师就两个人就7天吃了40家店， 对，那个其实很痛苦的。
是是是是是。
对，那个其实很痛苦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写一些上海的餐厅的 review，
嗯，
因为我们写餐厅 review 都不收钱，都是自己掏钱去的。
嗯。
by the way， 就是上海所有的那种比较牛逼的餐厅的 opening 什么，从来不会请我们，因为知道我们从来不写公关稿，所以我们从来不在被邀请的名单之上。比如说我们去那些特别网红的网红店，像当时 Shake Shack 在上海开业，
嗯，
我们是花200块钱买了个黄牛票进去，然后就特别惨的。
哎，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吗？就是做食评，就是像美国一样去做一些，就是因为你们中立嘛，所以你们会有很多权威性。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你写好视频的重要要点就是你不能靠写视频挣钱。
哦 ，OK OK。
对，
比如说米其林是一个轮胎公司是吗？
对，就米其林轮胎公司嘛，但他这两年也anyway 变贵了，就变得很厉害。
Okay.
不重要，就是所以就是，然后我们写一些定期一年可能会出一些榜单什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些编辑他可能写一个上海的咖�3-6，他可能要写3-6，因为你可能就这段时间你要保证一个频率去看那些新店。
我看到你们有一篇文章是什么，我去了1000家咖啡馆。
对啊，差不多，就我们就这两年算了算可能在全世界跑了可能有1000-2000家咖啡馆。
哇，
然后当然就喝咖啡的爱咖啡的同事很幸福了，所以就他们还是快乐的，就他们还是快乐的，
嗯，
但是就这个过程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休闲和好玩，
嗯，
所以就然后我们这两年收到的所有的简历里面都会90%吧都会跟我们说，哎，我是个吃货。
嗯，
然后就这件事就挺 ridiculous 的，你知道吗？就是就有一种就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兴趣来挑战我的职业的感觉。
但是这个也很对啊，人家就是有 passion 嘛，要不然为啥来你这儿？
点在于说，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从小到大看到电影，你可以说自己是专业的影评人吗？
嗯，
就你不能因为自己吃饭吃的多就说自己是福利嘛，对吧？
吃饭吃的多，
对，然后所以就是 anyway 就会花蛮多力气在做这些内容的嘛。
嗯嗯，
然后因为我
觉得我看那种你们写的那种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也感觉到他们很累，就是说我喝了多少杯奶茶，然后我吃了多少包方便面，哇塞，我觉得，但确实体现出他的专业性啊。
但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做这种内容，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做这种内容人太多了，你知道我们当时
啊，是吗？
我们当时回上海写的第一篇很爆的文章，就是我们当时写了300包薯片测评嘛。
对对对对，
然后在陆续的一年之内，我们看到了有500包、1000包测评的文章，
靠数量取胜，
对，靠数量特别猛，我就
okay.
服了，然后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倦怠，就是说如果同一个类型的东西我们自己写多会很烦，
嗯，
看到别人写很多米会更烦，
嗯，
所以就一直想要找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在创新这件事情，
嗯，
这事儿还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你自己写字你肯定也知道嘛，就我看你更新频率不是很高。
对啊，我就是，那怎么可能啊？你要是天天更新你就枯竭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会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就我们基本上编辑可能每2-3年要换一批人
啊，就是压榨他的思想，又压榨干了，
就你把他的所有的灵感
灵
才华去在这两年把它弄出来，然后他就会批掉。但还好就我们内部会转岗，就比如说你做内容做得很好的同事他会去做产品啊，他会找到新的 passion
去做摄像大哥了，
就是，然后我们还有同事都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主编是我们当时的实习生，然后当时也做得很好，
嗯，
然后全职了一年以后他出去了，
嗯，
他去了野兽派，他去了点评，
嗯，
然后去了那边再去了2年以后又回来了，
哦，
就是我们现在的主编，哦，这个也挺好，就挺奇妙的，就我们最近会有一些老同事，就我们大概在2年前有一批特别好的同事编辑，当时走了好多人，我当时超级痛苦，因为真的招不到人，然后，
嗯
哦，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编辑团队都是从实习生开始的，
嗯，
包括主编，
嗯，
所以就是这事儿也挺，所以就是这个行业有一个巨大的人才断层，就是说以前有传统媒体帮你去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文字训练，
嗯，对，
现在的新媒体小编就尤其是在其他新媒体公司工作过的人，就你来你这边工作就他们会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就他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我要去查很多的 reference 去确定这个资料的准确性，
嗯，就专业训练还是需要的，
就我为什么要去做田野调查自己过去去看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查了资料不就好了吗？
嗯，
所以就我们会发现人特别难招，就尤其走过捷径的人，让他再走一遍该走的路之后，这件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OK，
然后对，就然后
所以你们现在有多少那个公众号多少粉丝啊？
也不多，其实就80多万。
80万还不多
多不多啊，跟很多
你们这种网红
跟很多宇宙大号比起来真的是现在没有。我跟你说
你们主要是公众号吗还是微博？
主要在公众号为主、哦、现在有很多那种短视频博主都是100万是起跳的，
但短视频就是比较多，就是因为我有看，
对，
他们头部也更严重一些，
更严重吧、嗯、就那种一两千万的粉丝很多嘛，
对
对
对，是。
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觉得啊，自己年纪大了，就以前感觉就以前还是所谓新媒体嘛，现在就感觉啊，完全跟不上那个。
不是你们淘宝那个是算皇冠，四个皇冠是吧？
五个
皇冠、
嗯，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level？ 我不太懂淘宝的等级。
就还行，就我们其实现在主要电商变现，其实都主要还是在小程序里面，因为就微信少一步跳转嘛、
哦，
所以就快很多。
嗯，但最近其实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 catch， 但就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还是有很多那个新的风口
的，是
的，
是
什么社区电商啊，还有短视频也很适合你们的内容啊。
对，就我们喊着。
我跟你说 ，Richard 天天就是他经常他的抖就是抖音的推荐还是挺个性化，给他推的全是看别人吃饭，还有看别人做饭，还有跟吃的相关的，然后。他在抖音上买的东西就是买回我们家全是辣酱什么的，这样就是我们转化率非常高。
对，我们最近在就我们喊做短视频喊了一年嘛，但就是一直找不到特别好的切入点来做这个事儿。就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包括我们当时我们自己的编，但我们现在也都心态都摆正了，就之前就会有一种放不下身段的感觉、嗯、就
是
就我觉得就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在做很严肃的内容，就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在做很严肃的内容、嗯、就你们在玩的东西都我们玩剩下，就我们甚至都觉得说
这就是很多传统媒体的心态啊。
对，就是你想，哇塞，我们当时做测评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对吧？然后现在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现在让我们再去 pick up 以前自己做过的很多东西、
嗯、
然后再去把它再去 visualize 或者视频化这个东西，就我们自己心里会有负担和压力。
但是它是一个，你说好奇心嘛，它是你的一个探索的新的领域啊，你可以
不是我们
试一下，
是，对，我们会试一下，
对，你可以试一下，觉得我不喜欢，
对，如果不喜欢的、嗯、就，但我们可能更大的好奇心是我们觉得哦，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
好，是吗？
对，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他是一个他本科学历史的，然后他的 PhD 是念人类学，所以他专门研究那个、
嗯、
他刚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食辣史，就他把吃辣这件事情跟人类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哦、
就所以他其实是从食物的那个角度去。
哎，我之前在书店看到过一本类似的书，
对，
就是讲辣的，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就是外国人专门去写中国人。
其实挺多人现在在做就 food anthropology 这一块 study 的、
哦、
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有很大的一块好奇心是对于还是对人的好奇，
嗯嗯，
就比如说食物还是个挺好的一个 angle 去帮助你了解说就是这个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比如说吃辣这件事情，比如说四川以前真的是不吃辣的
啊，
就四川为什么会吃辣是因为当时张献忠杀了很多本地人，就把当地杀掉很多很多人，所以就是、
哦、这个经书也讲过、嗯、
所以对，然后当时就移民了很多两广地区和贵州地区的人到四川、
哦、
所以那个地方才会吃辣。然后比如说那个人叫曹禺，然后他写那本书还有趣，他当时还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吃辣这个事情它背后影射的有很多的，比如说吃辣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痛觉，
嗯，
就如果今天我跟你一起吃辣这件事情、
嗯、
是我们俩在一起忍受疼痛、
哦、
所以它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说一起吃辣这件事情会有更强的 bonding 的感觉、
哦、
是因为你们在一起 suffer 一件事情。
天哪、
是
心理学啊。
对，然后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吃辣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辣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为什么它就是在一些地方吃辣这件事情很流行，因为以前盐是被一个非常严格管控的一个东西，
盐是吧？
对、
哦、
所以很多地方它是用辣椒去代替盐去变成你的佐料和下饭的东西的，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讲法，就是说会越穷的地方会吃辣吃的越多。
哦，这个完全同意，因为我跟你说我家阿姨嘛，她是湖南、
嗯、
就是湖南农村出来的，她现在就是吃饭就是其实已经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吃的，有很多好东西， 但是他都习惯就是辣椒配饭、
嗯、
辣椒配饭辣椒配饭，就是然后他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就以他的味觉也非常非常习惯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穷嘛，就是你没有东西吃、
就是、
包括我到云南之前，就是他们很多的辣椒还有腊肉啊，就这种比较储存时间比较长的东西，就其实还是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吃。
对，然后为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刺激性很强。
对，然后调味料的产生主要原因是要保存食物。
嗯，
所以就为什么要给食物调味，最早其实都是要去
就食物不新鲜了，
对，就是你鱼啊、哦、肉啊什么东西，你就必须要用盐那些东西去把它风干，才能存得更久一点。
哦，
所以就会，比如说就是、
所以这就代表上海人很富有啊，因为他们很鄙视吃辣这件事情。
上海就上海非常非常的现在非常非常流行吃辣，
是吗？
因为整个就是中国人随着中国人口变迁，就有很多的、
嗯、
到城市里来的人嘛，所以就他们会把他们那个地方的口味和那些东西。这样讲是不是很政治不正确？就
没事，我们粉丝很少。
对，会把它带到城市里面来，啊，所以就是有两个原因，
啊、
一个原因是这个，就是他们会带
什么上海人所谓的乡下人，乡下人把辣带到了我们大城市。
第二个事情是辣这个事情是在食品工业里面最好的一个去掩盖食物本身原材料不好
的东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看火锅嘛，你都不知道你在吃啥，都
是
那个味道。
它是一个最容易去做加工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那天还在聊一个话题，还挺有趣的，就是说，就外卖这件事情，
嗯，
就的产生、嗯，它其实就是极大的增加了辣的味道在所有调味里面的这种
的比重
的比重。
哦
嗯，然后尤其是
去弥补食物的那种
对的那些味道、
嗯、
因为它更容易进行二次加工、
嗯、对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最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辣本身是有一定成瘾性的。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就刚刚想问你，就是他怎么解释这个吃辣上瘾的问题，
就可能对人，可能一部分人，我觉得甚至很多人是对疼痛上瘾的。
哦，
就一点点的疼痛是会上瘾。
好自虐啊，听起来。
对，比如说你觉得抽烟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对它上瘾？
抽烟跟疼痛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somehow就是，我不知道，就这个我没有一个很理论的依据，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最近感觉我们做一些，我们也在跟用户做一些访谈，我们酒卖的特别好、
嗯、
就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酒卖的特别好，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大家都过得很不开心。
啊、哦，是是是，
就大家都过得很 depressed 嘛，就像你那么开心的人很少嘛，就
没有
就
没有，
让大家都过得挺 depressed 的，所以就是说大家会想喝酒去缓解这样的压力吧。
嗯、
我们觉得吃辣somehow也是这种、
嗯，
就是你需要一些，毕竟不是就
它是在平淡平庸而痛苦的生活中的一点点刺激，
对，一点点刺激、
嗯，
让他觉得他可能 feel the pain 就可以更、
啊、就是那种存在感。因为我前几天我和张小雨我们在喝酒嘛，我们还谈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就说到痛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发现我跟别人挺不一样，就是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其实我很享受，
对，
然后我喜欢去观察这种不开心，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就是说人有时候这种不开心也会让他有这种存在感。
对，我你讲到这个，我前两天看了那个，你看那个了吗？ Free Solo， 就那个，
我看了
就当中、哦、我前两天看那个电影看到就是起鸡皮疙瘩那一种。
哦，是吗？
就不是说他最后爬山那一段起鸡皮疙瘩，是当中就是他去爬山之前、
嗯、
就我印象很深的那个是就 Alex 和他老婆、
嗯、
就别人问他就你跟你老婆的关系，
嗯，
他当时就说他跟他老婆叫 Bree 吗还是什么，就反正说
还挺漂亮的，
对，一个姑娘，反正就说
洋妞，
对，然后他就说他老婆是那种追求 cozy 和 happiness 的人，
嗯哼，
但他就说追求 cozy 跟 happiness 无法让你达到伟大，
嗯，
就如果你的追求只是那个东西的话、
嗯、
你就只能得到 cozy 和 happiness、
嗯、
你就得不到那种 achievement。
嗯，
我觉得可能就很多人跟人之间是真的会挺不一样，就有的人是以快乐为目的。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自私的想法，就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而且他身上突破了，他帮助人类去突破了很多极限嘛，然后我就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老婆一直在拖他后腿，因为他每一次受伤都是因为他们俩一起去，然后他老婆可能在底下叫了他一声，他就一个注意力分心就掉下去了。
我会觉得我没有觉得他伟大，
哦，是吗？
我觉得他是个超级超级自私的人。
啊、哦，是啊，是啊，是啊，同意。
他是个极端自我的人。
同意，同意。
但是，就这种人挺难得的，我觉得。就他会有很多给人很多 inspiration 和很多的这种启发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那你看乔布斯他女儿不是最近写那传记
吗？
他也很自私啊，就是对他女儿这么差，从一个父亲的角色和
但那个电影给我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就回想这件事情，我又觉得挺好的，就是比如说他跟他老婆虽然是
两个，我觉得你想说有一个老婆还是挺好的、
啊、当然对，然后他们就他还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然后他虽然知道他的老婆仅仅是停留在那个层次的人，但他 still 就是说他 understand 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嗯、
互相 complete 了对方。
嗯，他最后还是花钱给他老婆买了个房子。
对，但是虽然他老婆在
加州大了，
虽然他老婆在测量各种量家具的时候他是站在那边晃，也就一点不帮忙，对吧？
对
但
对
but still 我觉得就他们俩在互相 complete 对方，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挺让我感动的。 anyway 就是、
嗯、
就本来今天想跟你聊这事可以后面聊，然后
找女朋友的事情如何 complete 对吧？
不是就 anyway 就讲回我们生意了，快点把这讲完不想讲，然后这个就得好烦哦对 by the way 就刚才那个人类学那个就曹宇那个事儿，就外卖
的事，
对，
你快介绍一下认识可以跟他聊一下。
对，然后by the way 就我们还聊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
嗯、
就是我们在因为聊到外卖这个事儿嘛，后来我们再说，就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嗯，
就外卖这件事情的产生，可能在未来很多年以后往前看，会变成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把人分成了两个人群。
嗯，
这个人群叫有时间吃饭的人跟没有时间吃饭的人。
嗯，
就我觉得外卖这件事情 somehow 可能会跟比如说所谓的现在讲的很多概念，比如说阶级固化呀或者什么东西，就这两件事情甚至有可能会变成这种互为因果的事儿。就外卖这件事情就又更加速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节奏，然后让他去投入到整个的生产当中，变成生产资料，变成被剥削的人嘛，
嗯，
对吧？然后
但是我不太一样，我中午比如说我中午叫外卖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多看一集 Netflix， 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时间永远不会有无穷的嘛，就是你如果想的话，嗯、
但我就觉得说，就是尤其外卖这件事情，它。还有就另一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好的事情是他的确在加速很多人的生活节奏，以及去 take 了很多人的时间，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会可能尽可能让我们同事中午就不要点外卖，就
哦是吗？
对，我们最近刚搬到也不是最近了，也搬了一年，我们搬到金安寺
豪宅去了，
金安寺那边，就还挺
啊，那不是很好吗？
挺好，真的挺好，下次来玩就那个位置特别好，有个特别好看的 view。
OK、
然后就希望他们多走一走，因为我觉得就是人需要那种 take a break 的时间。
哦，
去想想
你还挺人性化的，作为一个老资本主义老板。
对，作为一个资本家特别人性化。对，因为我意识到其实我也是被剥削的人，
哦、
所以就
有了同理心。
对，有了同理心啊、就本质上我觉得就算我最近有一个 learning 啊，就是说跟另一个创业的朋友我们讨论说，就被但这个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讲，就是这个。就这些被 capital 选中的人，
嗯，
其实是被资本家选中的白手套，去做作为去剥削其他人的人。我不知道这么讲对不对，但就你从经济，
但你看你的投资人也是被他们 LP 选中的，
是就是，所以最后其实就是那
我同意，因为我前几天我就是有一个 moment， 我忘了我是。就是在干嘛，反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这些做哦，我是有一个 moment 是我在跟我在微信上跟我一朋友聊天，然后他是一个做二级市场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说好辛苦啊，就是他那么厉害，然后但是他也要天天盯盘嘛，然后他每一年就为了这点就是保证多少多少收益，我就想说坐在他背后那些 LP 好爽啊，就把你把钱交给一个很厉害的人就好了。对啊，
是啊，
对、
就是，
因为他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一个资本大鳄了，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好可怜啊！就是你要每天盯盘，至少
就上面还有上面更上面的人，
对啊，对啊，对
啊，
然后你一直在给别人赚钱，嗯，
对啊，就是
还挺可怜的。
然后就是大家都可能就大家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就分给中间那一层的人，就让你过得看起来有一个 decent life 嘛，
嗯，
然后让你再去剥削更下面的人，
嗯，
对吧？你说饿了么？那么大一个公司，就比如说 老板可能赚了很多钱，然后这个公司有几万人，那么多外卖员快递员，
嗯，
就这个比如说他卖给阿里之后对这件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吗？
嗯，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只是说把这件事做出来了而已，
嗯，
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资产，作为一个生产资料，一个系统工具给了另一个资本家而已，对吧？所以只是说这个老板比较大一点，他可能就一脚可以踏到那个真正的资本家的那个。
其实我经常看到就是外卖送快递的人，我都挺感触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首先很专业，就是无论从速度上还有就是你得认路吧，然后态度上面就是专业到我每次收外卖的时候，收快递的时候，我都会想，就是我很感谢我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然后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就是我之前在出国旅游的时候，我跟一些国外的朋友在讲，就是这些人他们有多么 cheap 的时候，就是他们都很难相信，
就很难相信。
嗯，
你看那个吗？就那个 American Factory 那个。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其实挺，哦，就是挺不敢看那个，就是挺不敢看这类的。
他过于真实，
嗯，
我觉得他过于真实，就他
实
就他太真实了，就这个事情就很难想象。就比如说，比如说福耀在中国的员工看到那个片子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啊，
嗯？就他太残酷了，我觉得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就挺难的。就 anyway， 但就是说我们也不是有那么多能力的人嘛，就可能尽可能的说你给，
嗯，
所以我跟你说我的倦怠感来源于哪儿，
嗯，
就你非常 aware
当白手套当累了，
就你非常 aware 这件事情的情况，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我对所有的同事有责任，就尤其是因为我们公司人员流失率比较低，
嗯，
就有很多已经工作三年四年的人，就比如他们可能三四年前，
嗯，
大学生研究生刚毕业也没什么生活压力，对吧？就你拿一份工资付完房租自己吃吃玩一玩也不用存太多钱，就你就也还好嘛，
嗯，
对吧？但是过了三四年你二十五六岁二十六七岁的时候，
嗯，
你要结婚你要怎么样，还好我们公司女生比较多，就上海对于男生的社会压力更大一点，就女生就至少，但你女生现在也要帮忙家里面做还贷款啊还房贷啊什么各种东西，可能首付就是六个钱包，我们有个同事就是首付六个钱包在上海买了房，然后她跟她老公就一起还房贷，对吧？就我会觉得那个是我的责任。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肯定会陷入创业者的焦虑了，就是那种特别 typical。
肯定啊，尤其像今年我们好很多，因为今年我们现金流搞挣了，就开始赚钱了，所以就虽然没有赚很多钱但就相对压力会小一点，但就你好不容易就是感觉就啊好难啊好难，你爬了一座山，
嗯，
你爬完第一座山以后你发现前面还有三五座一样难的山甚至更难的山，就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achieve 那个东西的话就这个挺难的，所以就是可能你要就是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好奇心跟这个 passion 的产生，一边就是，
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很难刺激出来的，就是你天生到底喜欢什么东西这件事情，
是
灵魂拷问。
我觉得野心是天生的，就 ambition 是天生的，
但是 ambition 也是在不同的事物上面会不一样吗？
嗯，对，但我对工作这个事情就我觉得我没有前两年那么大的 ambition。
嗯，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觉得
比如说对你来说最好结果是把这个公司卖掉吗？
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要给所有的股东和同事一个交代吧。
天哪，你怎么老想着对别人负责呢？
我不知道，
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一个假设，就是说每个人你 maximum 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我自己的利益是相关的嘛，对吧？就我肯定是这个里面的 stakeholder 之一嘛，对吧？肯定是利益相关者嘛，但是就当然就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路，对吧？就是做其他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你当时怎么决定把公司关掉了？虽然我说你跟
就是不喜欢啊，就是我也可以看到很多路，然后我也尝试过，就是，但是，我其实我跟我投资人，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经常吃饭什么的，就是我就记得有一次他就问我说，嗯，你总结一下，就为什么你最后就决定不做这件事情了啊？你觉得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说因为当时我刚刚经历了一年的那种 soul searching， 你知道吧？就是。 去出去啊，然后还是看了很多书啊什么的 meditation 什么的，我跟他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内心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他不相信，他就觉得他不是啊，就是 you know 就是很多人他
你说是之前的那个 financing 那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我离开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同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人与人的区别是有的人他会看清并且承认这件事情，就是 pas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但有的人他要么不愿意承认，要么人他看不清这个事情，他觉得事情其实有很多比这个 passion 更重要的因素、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两年意识到的就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可能会比你幸运一点，是至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一开始问你你是不是对吃这件事情还有 passion， 对，因为我在我看来还蛮
就我对吃这个事情真的 passion 就还好，就真的比较 passion 的事情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嗯、
比如说我可以跟你聊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就食物跟人的很多关系，就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开始吃这个、
嗯、你对人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你今天跟我说这个菜怎么做，哪个米其林厨师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会觉得那个事儿很无聊、
嗯、那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事儿很无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认识太多人，就或者不管是专业的所谓的专业的做 food critic 的人，还是所谓的一些吃货吧，甚至一些高级吃货吧，就太喜欢用这个东西给自己贴标签。
嗯，
就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很烦。然后，而且这个事情它是就大家，我感觉是什么？我感觉是大家一直在鄙视链的上面互相攀比，你知道吗？就前几年的风潮是啊，我要去拔多少颗米其林的星，对吧？我要去多少家 best 50，然后这两年就变成说，哎，我要去找多少 local 的 street food， 我要去，哎，你去吃过什么？哎呀，那个米其林餐厅不好，我跟你说，真正好吃是哪个街上的一个什么阿姨炒的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或者怎么样？
觉得太过度了，是吗？
就他，我觉得是，就我觉得就我周围，我觉得有两种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了，就我觉得一种人是他可以自己认可自己的人，
嗯，
就你可以通过自己跟自己，不管你是通过和自己和解的方式认可自己，还是通过做一些事情自己去认可自己，
嗯，
还有一类是需要别人的认可你才能够觉得 alive 的人，
嗯，
我觉得这有两种人，就你的自我认知的体系不一样，
嗯，
然后太多人会把餐厅这种就很容易花钱买到，就花钱买到东西很容易嘛，对吧？
嗯，
就今天你说啊，你是一个很专业的，
这个有些时尚博主也是这样的。嗯、
对，就比如说今天你让一个人真的去经过很努力的锻炼去，就即使比如说健身这么一件就是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事情，
嗯，
那很多人也是不能坚持说 OK， 我今天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但他们会去花很多钱去买奢侈品、买衣服，去各个地方怎么怎么样。用那些东西发在朋友圈获得自我、
就是这种自我打标签的方式
就
比较
就会让
比较容易，嗯，
就很无聊，就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无聊。但你说就是有很多有趣的 chef、
嗯、
或者说有很多很好玩的人，就你说我想是不是想跟他们认识甚至聊一聊，就知道说你背后做很多事情的原因和那就那件事情我是感兴趣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Noma 那个 chef 他最近、
嗯
就当然可能就很没我跟你特别好玩，就
哎他真的很有名，哎，就是从人格上来说
他真的很有名，就比如说特别好玩，就我一个朋友五一的时候去了，
嗯，
他跟我说我去的那一天都是中国人
OK，
然后好几个美食博主就没有相约，
好像贵投资方也那个什么团建都去过这个餐厅，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说我一点都不好吃，吃不饱，然后就是他，哎，大家都聚头在那边打卡，就是很没意思的。
嗯，
但他其实真的很，但是这个 chef 让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事情，他今年出了一本书，
哦，
叫 Fermentation。
哦，
嗯，他干嘛了呢？就是说他自己，因为他们在那个破地方就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他那个厨师本身就自己又搞得特别 natural， 就很原教旨主义，就什么东西我都要自己做。所以他们在那边
是的，是的，他就这样。
对，他们会在那边自己做日本的 miso， 做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店的第二年就建了一个 fermentation lab。
嗯。
所以他们今年的时候把他们所有做 fermentation 的配方写在一本书里面，把它发出来。哦，就所以
但这个不是挺机密的吗？
对，然后就他们就全部都放出来了。 就所有的，比如说你从
开源了，
就开源，我操，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就他们其实真正被如此的认可，是因为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
就他们在探索这些各种各样，他们就，但是，就你真的对这事儿感兴趣的人，就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觉得你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是挺偶然，就是我在南美 travel 的时候，在玻利维亚，
嗯，
一个连在南美都是可以算是最穷的国家吧、
嗯、
之一啊。然后呢，他的首都 La Paz， 然后当时我们就，我的那个 Airbnb 房东挺好的，我就问他就哪儿吃嘛，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 Fine Dining Restaurant， 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这个 restaurant 就是说，嗯，首先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啊，装修啊就还好吧，因为那地方就很穷。然后但是 La Paz 还是有一些，就他们贫富差距很大嘛，还是有些富人。然后我们后来了解，就聊天才知道，那个他的这个餐厅的 founder 就是 Noma 这个人啊、嗯，而且呢，他因为他，然后后来我们就特别好奇，他为什么要在一个这么穷的地方开一个 fine dining？ 然后呢，原因就后来就是跟他们聊天嘛，就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玻利维亚是一个在食物上面，它因为它的纬度跨度非常高，就是从6000到平原，
嗯、
所以。
Okay.
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昆瓦，就那个藜麦、
嗯、
就是那边是最生产的、
okay.
就他们那儿超便宜，然后他们那儿人很长寿，就是因为全都吃藜麦，然后他们觉得这很也确实很健康。然后他的那个，所以他的食材 ingredients 本身就是吸引了这个人，然后他在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
嗯、
哇，这边的食材太特别了，而且非常非常多元，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灵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穷，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他把这个餐厅变成了一个学校，就是他的餐厅的所有的服务生都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正在学习或者已经毕业的人。然后他们有一个 hierarchy， 就是说如果你学得很好，你就可以先当服务生，然后呢你可以去厨房帮忙，最后你甚至可以成为主厨、
嗯、
对、
嗯、
然后就给了他们一个，然后这些人就他带我去那个后厨参观嘛，我觉得就是他给了这些年轻人希望，因为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穷，但是他在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餐厅之一工作，然后他们整个身上那种态度就跟你在纽约看到米其林是没有区别的、
嗯、
然后他会非常非常 proud 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会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样去学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这个食物有多么的就是奇特美好，然后我自己是在哪个阶段，然后我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P5、哦、
哇，我觉得就是特别 inspiring。 尽管我其实没有见到他，但是我能从他每一个服务员的那种眼神和对这件事情态度里面看出，就是说他给了一批人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不是说我能找工作了，然后我能在这儿赚多少钱，是说哦，我能其实有一个如此有尊严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
嗯，
我觉得这个挺牛逼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如果花点时间去，就从做内容的角度来讲，多花点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蛮好玩的。嗯，所以就对，就保留了一块对这个东西的美好的愿景和向往。
Okay.
啊，然后我们觉得卖货这事儿很有趣。
哦，是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很快很快讲了，因为我们在做，
就是不想要工作是吧？
对，就我们已经聊了做工作了快一个小时，
没有，还好了，还好。
对，然后就我们在做买手的事儿，就 basically、
嗯、
就我们在做很多每年会去很多国外各种展会产区，找各种各样的小的 production 的东西，然后带给中国消费者。
嗯嗯，
就 basically 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
嗯，
就比如你问我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搞个社区团购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没量，
嗯，
就没那么多量。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产品，它是一个巧克力，然后它就是以葡萄牙的一个小村庄的一对小夫妻全手工作，然后拿了很多很多国际的金奖，然后基本上原本就只是在欧洲有卖的。
哦，您把它引进来了。
对，我去年跟他买了一批，然后我们一天卖完了，然后我们一天大概卖了一千片吧。然后他跟我说，你一千片是我们全年1/3到1/4的产量。
一天就卖完了。
就我们一天就把它卖完了。
哦、
然后我们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
是
就是它
是 create value。
对，就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不做广告这个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做广告这事儿不给用户创造价值。
嗯，
就你给你的客户，就你的用户其实是你的商家，但你的商家跟你的就是 reader 之间，他们其实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双方，所以你其实只能服务好一方人。就所以我就觉得所有那些卖软文和做广告的那些博主，我觉得他们挺难的，我觉得，就因为就他们要同时要想好伺候两拨人，就你会整个人会变得很 twisted， 你知道吗？就很拧巴。所以就是在卖货这事儿，我觉得它不一样。但是卖货有很多是收智商税型的卖货，对吧？我觉得比如说最典型的是卖燕窝和卖红糖，
哦，
就那玩意儿就 typical 智商税。然后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数据吓死我了，就是就卖燕窝的客户的人均，就是如果你 acquire 了一个用户，他开始买你的燕窝，他 average 在你这边会买10000块钱
啊，
所以他们会用很贵很贵的价格去获客
啊，
所以
就来一个宰一个模式，
来一个宰一个。所以就看在那些淘宝上面卖燕窝的商家都请的是很厉害的
大明星
明星去代言，就我就但是就是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的，就比如说创造价值的事情呢，比如说你把一种价值叫做，比如说你把一些没进到中国来的东西，好东西你把它带到中国来，
嗯，
对吧？然后尤其你这是一个，第二种是你把所有的中间商全部砍掉，
嗯，
就只有生产商我用户，对吧？我赚我该赚的那笔钱，然后但是本来可能是这个 value chain 里面有3个人5个人在那边，但现在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卖的一些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什么的，因为澳大利亚跟中国是有免关税的协定嘛，
哦，
所以基本上能做到只比澳洲本地贵个10%-20%。
快点进 Cloudy Bay 啊，我觉得现在 差价太大。
Cloudy Bay 是 LV 集团的酒，我们搞不了，就我们只能搞，
哦，
就他们很多年前被 LVMH 买了，
哦，
所以他们跟某位啊什么其实是一样的，就这种我们搞不了，就我们只能搞那个，
可以去做小众的，
小就相对好玩一点小品牌。所以我可能不能给你 Cloudy Bay， 但我可能给你可能价格只有它一半，但是 quality 上来讲都很像的那种酒，就这种就是能做的事儿，
嗯。
然后我们可能只比澳洲本地贵个10%-20%，然后我们还能有30-40%的毛利。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 healthy 的 business 嘛，对吧？就是
但是它能长久吗？就是
我觉得它可以，肯定可以长久。它的问题，唯一问题就是长得很慢，就它很难 scale， 因为就因为我没有太多钱，没有太多钱的情况就是你不敢去搞很多库存。
嗯，
就电商它其实是一个很蜡烛两头烧的生意，就你一手要去现金流要放到 inventory 里，你另外一边的钱要去搞 traffic， 所以就你很难两边同时烧，让这个事情长得很快。就当时考拉我觉得做的那么好的原因是它，阴阳师的游戏真的太厉害了，所以他阴阳师的游戏给了他足够多的现金流去左手买流量，右手去囤货。所以当时，
嗯，
但这也是个很
残酷，你们也做一个游戏现金流，
这也是个很残酷的游戏。当时我觉得为什么小红书的电商做不过考拉，
哦，
原因就是小红书就没有那么多钱，
哦，
所以当时比如说有很多小众的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在小红书上面被别人种草搞得有点红，考拉就盯着你哪些红
的
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就他们拿着支票部去把那些代理权给签下来。
而且我都不说那个考拉，我就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我想买的，我立刻就淘宝。
对，
因为你那么多代购，不可能不比你便宜。
是 啊，然后，但考拉的你有更大的爸爸在那边，就是挥着支票部来搞你两边嘛，所以就你干不过那些更大的一些平台，
嗯，
所以就电商这个生意它就长得比较慢。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儿，就是但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努力吧，就反正就不想讲工作了，就常常讲完，就是基本上就在
鼓掌，
就在做这些事儿。
OK OK。
哦，就我by the way， 我起个话题啊，我
你起个话题，好的，你要
不
你
我就我那天就还是刚才那个，就我那天听完你跟张小雨那个节目，你知道吗？就那天我那个分了3天听完，就你们真的很长那个节目。但我听完之后，我不知为何就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哦，可能是张小雨老师主持好。
我不知道，就我不知道，就这个，因为就我跟你们俩都认识嘛。
嗯。
就但我跟他也很久没见了，然后就我跟你也很久没见了，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我说感觉就是我加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对话当中。
哦。
的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当时就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在车上跟我一起在听这个东西，然后就他们就有
你不要强迫别人
对，然后我还跟他们做很多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的这个听、
okay, okay.
哦，这个人以前干嘛干嘛的，我们解释一下，然后这个人
历史来
了然后张小雨还做过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的供应商，你知道吗？
供应啥呀？
他当时不是在做报销那个项目吗？
对对对，
所以他当时后来就因为就帮很多公司。
哦，是的，是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段想做那个企业的京东什么什么。
对，企业的京东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就我们当时有很多东西都通过他买。
对对对、okay、
然后就、
哦、你好支持他呀。
必须的、啊、这个，然后就这个还这个还挺有趣的，然后、
okay、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刚才我跟你讲的嘛，就我觉得就大家通过创业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很多的 self awareness。
哦，同意同意同意，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价值。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就它是一个，但我们创业这件事情好处是，我觉得我们比别人幸运的事情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去进行，就更主动的去决定自己那段时间要做什么。
嗯，
就比如说你想要怎么去做那个生意，你想要去选择怎么样的生活、
嗯、
就我们其实比很多人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吧。
嗯，
来做这件事儿，然后你通过做这些选择，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好的不好的，开心的不开心的，然后你有了很多的 self awareness。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哦，没有，就最后的结果是啊，我觉得我们都成长了，就
为自己喝彩。
那就挺感动的，我就觉得这个对挺不容易的。嗯，对，其实我今天来就很想讲这句话。
哦，对哦，谢谢谢谢。但是你经历过那种创业中非常黑暗的时刻吗？
嗯，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人就心态挺好的，就我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很容易跟自己和解。
哦，
就所以就比如说我会很容易把很多问题去把它划归为外因。
哇哦，那你这谈恋爱的时候怎么办呢？都是别人的错。
对，所以我女朋友跟我讲最多就你知道你是个很喜欢找理由和找借口的人吗？就我甚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 pay attention 在我们的对话里面。
嗯，
啊，那个对话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然后我发现嗯好像是真的，就他今天指出我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今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门没有关好？
嗯，
或者说我不会，我第一反应不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注意这件事情。
嗯，
我会讲一堆啊，因为我今天很着急出门，我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meeting， 我今天怎么样
？OK OK，
which 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好，就是对他也在吃，他也在 complete 我嘛，对吧？就这是一个 complete 的过程，然后很黑暗，就很多啊，就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有过撕逼那事儿。不说了，就那个其实真的挺 suffer 的，实话讲。然后有过很重要的员工的流失潮，
嗯，
有过一段时间。然后有过就是商业模式，我们一直觉得商业模式没问题，就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就一直东西卖不好，
嗯，
然后现金储备就一直在往下跑，然后就也很 suffer， 然后。对，然后
就有过那种失眠啊、掉头发呀、啊、什么。
你有吗？
特别有啊，有啊，有啊，有一段，有几个月吧。
我今年好了，但我可能之前两年都是这样的。
哦。
就一直处在那种长期焦虑，晚上睡不着，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比如说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还挺胖，就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应该有很多的运动，我需要去、
嗯、
增加精力，怎么怎么样，但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就很负面很负面的情绪在身体上，
嗯，
就你会忍不住的。对，哦哦，对，我想起来，就你知道我是有压力指数的。
什么叫压力指数？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公司有人吃麻辣烫了，就说明他今天真的压力挺大的。就如果你、
哦、
如果你都
我在回想我经常吃麻辣烫，
就如果说你都已经去吃到冒菜了，而点的是重辣，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会一个人去点80块钱的冒菜、
嗯、你这个角度还挺好，
60到80块钱的冒菜，就是而我只点重辣，
这时候就证明你压力很大，
就压力非常非常大，就那个时间，就
我要关心我身边所有吃重辣麻辣烫的朋友。
对，重辣麻辣烫和冒菜的朋友。而且你吃那个东西会很痛苦、
哦、
因为你第二天很有可能会拉肚子。
嗯，
因为那个其实是你的一个身体的正常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你会拉肚子，然后你会吃的时候就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哦、
然后但你就真的压力很大，就你需要那种。
这就是为什么有压力肥这个东西。
是，然后就甚至就不是说就是，对，然后现在我跟我们同事说，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辣的和肥的零食，因为大家都活得挺不开心的，所以就大家都需要多一些这个东西来做这个。
辣条吗？
对，辣条是呀、啊，就比如为什么就黄飞鸿卖的也很好，
哦、
因为它主要也是很辣嘛，对吧、啊？所以就。
真的，我每次跟我朋友去宝格丽喝酒，你知道吗？他那个小吃有一盘黄飞鸿，就那种干辣椒，哇！我朋友经常就说这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然后一直吃，一直吃，吃那干辣椒。
四川有一个牌子专门做那个干辣椒做零食，特别好，
哦、
我可以晚点发给你，你可以发给你那个朋友。对，然后有啊，就很多呀。然后，而这个是那种，啊，就你可能真的是沉在里面，然后你感觉出不来那种。痛苦。
嗯，那最后怎么解？因为我最近，我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只在创业中，因为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从香港来找我玩嘛，然后就出差，其实、
嗯、
他是进入了一种啊、
我也是出差啊，
工作啊，也出差去 UCCA 看毕加索，就是他是那种在工作，他是做金融的嘛，然后他工作进入了一个。也是疲倦期嘛，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肯定是不敢去 quit 的，因为房贷，然后自己要有生小孩的计划什么的，是个女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现在进入了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就是他每天工作太忙了，但是他就导致他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周日，他原来有非常多爱好，他自己还是一个业余的潜水教练，对，他以前就是因为香港飞哪里都很方便，他经常飞到海岛上什么的。他现在就是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就整个周末他也不运动，他就躺在床上，然后他知道自己这样很不好，然后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那种也有那种厌恶情绪，但是他就是没办法，他就是看着自己这样躺在床上睡觉刷手机，然后他因为他就是他没有动力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而且他就给他陷入这个循环，因为他越这样他工作也很不开心，然后呢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逃出这个循环，然后他健康也是就是有很多健康的信号出现，
嗯，
然后他就，但是你说这样的人，他就是你问他就是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呢，或者是说你其实而且他其实是有一套房，他现在是想买第二套房，我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买第二套房，然后你为什么不、
嗯、
就不考虑回大陆或者去别的地方，或者你为什么一定要生小孩，就他其实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陷入的是那种心理上的死循环啊、嗯、然后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吧，男生在北京，他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事业上面就是创业失败啊、然后去了一个公司。
怎么定义失败了？就把投资人钱烧光了？
没有，他是做基金，对、
哦、
他是对做基金亏钱嘛，然后还是挺明显的一个失败、
哦、
对哦，然后他就现在他逃出这个 cycle 的方式，他现在有了新的工作，但是就不是他很喜欢的，就很普通，但他逃出这个东西的方式就是健身，就每天早上特别早起床，
嗯，
健身、养动物，这两个，所以有的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
但我觉得但我现在甚至有一种想法是，如果一个人需要在那种状态里面，就让他在那个状态里就好了。
哦，
就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那种时间的嘛，就是
你觉得时间会 heal everything？
不是时间会 heal everything， 就是。就比如说比如说痛也是触觉的一种，
嗯，
就它没有更好或更不好，所以你处在一个低落的情绪里面，它只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就比如说哦，我有另外一个理论啊，就是我有很多更容易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就我觉得人的人生的快乐和不快乐是正态分布的。
哦，
所以比如说从统计学上来讲，就是你有中间这一段时间是既不快乐也不快乐的，你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不快乐的，你有一些时间是很快乐的，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你人生的高峰体验。
嗯，
那这样来看的话呢，就 the rest of 这些时间可能加在一起有70%到80%的时间它就是不快乐和无聊的，就它是个不以就是个人意志所能够去改变的一件事情。
嗯，
就当如果说，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很容易把一些东西把它变成一个 客观层面上的事情，就我会把这种主观上的情绪的不快乐当做一种必然。
嗯，
就这种时候就你可能会更容易，就比如说跳脱出这个情绪以外去观察你自己那个情绪，就 OK， 我知道你现在自己不开心，然后你允许自己不开心，或允许自己很低落，就允许自己躺在床上刷手机，就是 You have every right to do this。
但是你这个理论有一个 bug，就是从数学上讲，正态分布的那个参数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它的 skew 也不一样，
嗯，
就是有的人是左边很长尾，有的人是右边很长尾，
嗯，
那你比如说对于抑郁症的人，他可能中间的那个正态分布中间就是不快乐，他都不是这个无聊，他就是不快乐。
那有些人就生来就是不快乐的，那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可以改变啊，比如说 through meditation。
对，
就是我想说的是，除了快乐不快乐之外，还有一种状态叫做 peaceful。就你说的你能观察自己，
嗯，
是因为你处在一个 peaceful 状态，
就有点像海边曼彻斯特最后男主角那种状态，
哦，
就 you live with the pain。
嗯，是的
就我觉得那个也
是，就你是否可以，
就真的
是你说的和解，
就 live with it 嘛，就是说，就比如说今天我也想住北京大三居，对吧，平层，对吧，但是买不起啊。就你不会因为自己买不起那个房子而觉得很不快乐嘛，
嗯，
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做不到一些事情，你觉得你能做到一些事情，可能就是那些你已经知道你做不到那些事情，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所以反而可能就，但我没有结论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去改变，就是你自己的状态或者怎么样。就我当时经历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也是被逼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退路，在这件事情上就丢不起那人，你知道吗？就真的丢不起那人，就我真的觉得创业失败这真的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我只是真的觉得很丢人。然后尤其我就一想到说，哎，我应该怎么跟我那些吹了那么多牛逼的朋友啊，家里人啊交代呢？就是尤其我想到我那么多，因为我们就以前很骄傲嘛，你知道，他们我们不接广告，你们这样接广告都傻逼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在想，如果我们创业失败了，就我以前骂那些傻逼的人，他们会怎么反过来嘲笑我呢？就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就觉得 OK， 我要去解决这个事儿。就是所以当时还是觉得没什么退路来做这件事儿。你看我其实还不是跟自己很和解，还是很 care 别人怎么看。
对，我觉得你很 care。
对，然后当时是吧，但是现在其实也还好。现在我发现就真的做啊，不要粉饰太平了，就一个人身上会发生有很多情况会同时发生。所以当时我们的确是，我当时开始就做了几件事情，就尤其去年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不顺利，去年上半年吧。然后当时的确也是开始运动，但就没有像你这样的这种运动，只是说就不去选择那种就一看就自己做不到的那种事情，你知道吗？就那天那个叫什么，我看我女朋友做瑜伽，我在边上观察她，我说我靠，你好厉害，你怎么能做到这个事儿？然后就因为我是一个韧带，就你我韧带真的很紧，就我觉得你说的你韧带紧其实不是紧，就我的韧带是
真的，男生嘛，就是男生
是真的很紧，就我觉得就我那边站着弯下腰我是碰不到自己脚尖的，
哦，
那种
我也不能，哦，
就 anyway 就非常非常紧。然后我说你怎么做到这些事儿？就
但只是可能因为你腿长身材比例好啊，那有什么办法？
然后 anyway 就当时所以就开始游泳，所以当时就每天游个半小时，
哦，
就那个还是一个achievable 的一个。而且就是你游泳这件事特别好，就游泳这个运动是隔绝
你
所有
的
通信工具
的
一件事。
是的我也是很喜欢这一点。
就比如说你做跑步啊，做健身房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你还是会忍不，尤其是带着 Apple Watch
我现在跑步就是都不带手机，我
就是，对，
就是
你就我有一次跑步我已经不带手机，但我因为就想测距离就带。
是的我原来也这样，后来我想就算了，
对，然后就顺着后来说我去买 Apple Watch， 然后就发现 Apple Watch 就
有短信提醒，
对，连人都忍不住过来，然后发现 Apple Watch 的那个回微信那个语音识别率特别特别高，然后发现哎这个，
啊，
对，然后发现就用来发微信特别好，你知道，然后就 anyway 就发现游泳还挺好。另外一个是我下放了很多压力。
下放什么？给别人了？
就给我的同事。
哦，这挺好。
就是当时就我把就是有一天就把我们的很多高管，就我们那个时候带着我们的就算是当时的管理团队吧，就我们去了一个外地，就找了，
嗯，
去了千岛湖，
嗯，
然后在那个地方待了2天，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 问题困难，我们还剩多少钱，就我
以前就比较诚实的去，
就我当时真的，因为他们真的，比如说我当时的同学，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到底怎么，他们就会觉得说，
是的是的是的，
哎，我们挺好的，你看还在花很多钱做内容，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看起来就大家挺开心，然后我们公司不加班，因为上海真的没人、没人加班，你知道吧？就我的法，就创业公司不加班，我已经非常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诚实的跟他们说，如果我们现在这样情况下去，我们这家公司大家在什么时间点会不得不把门关掉。然后就我记得很，就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就对我个人来讲是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就是你就是以前就会还会有一种那种，就潜意识里面你会觉得你要，就如果你觉得有，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要 take care 别人，我觉得潜意识里因为你是觉得你比别人更厉害，就我以前就会有那种说我想 take care 就这个所有的事情，就 everything 就是这个是在我的肩膀上这种感觉。就那个时间其实我是承认我自己不行，就我跟你们承认我一个人不行，就我需要你们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就我觉得那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然后后面，然后那个时候还调了整个薪酬结构，就比如说把那个以前我们都是还是挺大锅饭的，就是拿一个固定工资什么的，后来我说我可以给你们涨工资，我也想给你们涨工资，然后所以把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完全去跟我们的整个最后那个 performance 挂钩，就不管是阅读啊、销售啊什么东西去挂钩。然后后来大概过了三个月就进到一个非常正向的轨道里面，就是甚至有人开始主动加班了，就这个事儿还挺好玩的。然后发现就我觉得那是个比较，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愿意现在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事情。我发现哎，这个事儿好像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就以前它甚至是一个，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我个人的作品，
嗯，
就那是个我个人的价值观和就是经验能力的表达的一个综合产品，一个综合作品。现在我会觉得说 OK， 这是一个大家的事儿，就是让我现在就是最近就是有点太闲了，就是甚至最近有一种就是说啊，我以前还每周去选题会什么的，我现在都不去选题会了，就你现在看到很多内容都是我也没有参与到他们什么里面，就我以前还很喜欢 input 很多信息，然后发现哎，好像有我没我没有区别，没有我也挺好的，甚至更好，就这是个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时间。
就是今年是吧？
对，今年。所以就今年开始，就过完年以后就可能只是跟这个 team 的 team leader
怪不得有时间来北京看毕加索
就周一周二特别忙，就周一周二跟所有 team leader 开会，就每这个会就开的比较久，但周三周四，所以这次今天周三嘛，可以一直待到周六，对吧？就发现公司你也好像不太需要过去，就很多时候自己跑，就我觉得这种状态挺好。然后这种状态你就 free up your mind， 就是能把一些就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东西就不用去想，然后你可以去想一些增长呀，想一些真的是增长、
嗯、
就想想哎，你还想做什么，然后这个事情就这种状态就挺好。
那你之前就是说一开始就说你不想聊工作，不想聊公司，但是除了这个，那你觉得你最重要的标签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给自我打的标签。
这么深入，这么拷问灵魂。
对啊，那要不对啊，因为我好奇嘛，就你不想聊工作，那证明你还是有一些东西想聊。
我最近也在想写做博客
哦，
就主要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对话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可能就也不需要大家见得很频繁嘛，就尤其像这种聊聊天能记录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挺重要。就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尤其比如说我觉得我不管从你最近在做一些东西还是张浩伟在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在就 self awareness 这条路上越走越深嘛，就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吧。就是 OK，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东西还挺拿得出手的，对吧？就 OK， 就这样。但我可能不想聊这件事情是因为就像可能很多就你工作很多年，大家也不想再继续拿你以前的事情去标签你嘛。
对，
然后不想说啊，你看他是个 banker， 你说你是 banker 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
对吧？就你也讲不清你现在在做什么。
对，
对吧？我觉得就是这种 discover 的过程还挺有趣的，
嗯，
对吧？比如最近我发现，就是最近比较感兴趣什么？最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就是就还是可能跟刚才那个 food anthropology 会比较像吧。就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相理解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很难啊。
嗯，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就你会发现，就是就最近有发生很多事情嘛，对吧？中国、大陆啊、香港、中国、美国什么的，就你会发现，让大家在一个语境里面进行平等的 peaceful 的对话和沟通交流，就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然后就想看看说能不能做一些跟这个方面相关的一些事儿，就比如说，我觉得挺好，我觉得你挺好的，就你学哲学出身的。
我没有学哲学，我只是感兴趣。
哦，对，我就觉得就可能会就是想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啊，然后多去看有没有一些这样的 project 或什么的，对啊，就还挺好玩的。
嗯，
多做些这种事情。当然就
我最近在想你刚说那个问题，因为你看我就是觉得我的朋友圈里面对于同一件事情，它可能会出现。要么当然很单一一边倒，但是也会有对立的那种，就每个人都特别自信自己说的是对的那种感觉。
是的，
嗯，然后我就在想，大家缺乏的其实是一种叫做 metacognition， 就是对你自己 cognition 的 cognition， 就是
对，
就是你无法意识到自我或者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局限性和首先你是否有必要突破这个局限性，我觉得有时候也没有那么有
必要，
对，也没有那么有必要，但是你得意识到你是有局限性的，你得意识到，包括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讲一个美国一个邪教一个纪录片，
嗯，
就是他的那种 belief 有时候恰恰来源于一种他本来是去反抗一个他不认可的东西，但是这种反抗本身也会成为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信仰和 belief， 然后他会把它变成一个，
为了反抗，
就你要捍卫它，然后不能有任何人来说它是不对的、不好的，因为然后如果有人的话，他们就是想害你，想 sabotage 你，就是那种感觉。
对啊，
然后特别特别执着，就然后我最近也有很多这方面，就对于人的 cognition 啊，就是我最近开始研究很多，就关于 governance 治理啊，然后包括在区块链里面叫 DAO， 就是 decentralized。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之前做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好像大家的很多假设是不太对的。比如说在 blockchain 里面，大家就是说我要 decentralize， 然后 decentralize 是好的，然后一个完全的民主是好的，然后一个没有等级的这个或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nter 的这东西是好的。但其实如果你去真正去观察人本身的人性的话，其实大部分人他是需要 leader 的，
是的，
他有 follow 的需求，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去做这个 leader， 所以他有从众的这种心理，而且只要你在一个社会中，只要你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就必然有群落，有层级，然后有你个人对于某一个标签也好，群落也好的选择。
哎，你有看过 From 那本《逃避自由》那本书吗？
没有。
啊，我今天刚好带着的，我送你吧那本书。
哎呦，谢谢，这是打广告吗？对，这个我们
不是啊，对，没有，对，真的就是他。我最近就
因为我觉得我们 Podcast 可以带货，对，此时应该出现一本书的
京东链接。哦，这本书是一个，就100% 在讲你刚才在讲这件事儿。就那本书我是10年前看了，我最近又重新把它翻出来，然后。但你不要介意，我在上面有很多划的那种笔记啊。
哦，我就喜欢笔记。
对，但所以他现在有半本书是被划了很多笔记的，有半本书还没有划，所以但你可以把那本书拿走。然后就那本书讲的事情，就是在讲这个事，就是说人的，就他为什么叫逃避自由？
嗯，
就是说人一直觉得自由这件事情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他想讲的那个概念就是说，人的自由和安全感从来都是一个互相一直在互相 balance 的一件事情。
哦，
就是说他那本书写作背景是二战的时候写的，所以他当时就在说，就为什么德国一个这么民主这么这样的国家，他会说公民用一票一票投票的方式把自己的权利 去给到一个集权政府，
嗯嗯嗯，
去破坏他们的这个自由这件事情。哦，这个他这本书讲了很多很有趣的观点，就比如说他从宗教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从各个角，从心理学的角度在讲，就是人需要，就是人就是很贱的一种生物，
是的是的，
就是说你当你被很紧密的管理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自由的出口，就你需要 freedom，
嗯，
但你真的很 freedom 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会又会被巨大的不安全感所包围，
嗯，
你又需要一个组织，一些标签，一些东西去让你有安全感，就人一直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一直在动态的平衡着，
嗯， 嗯，而且这种两极的平衡体现在人的很多很多欲望和需求上面。
是，
因为今天上午我有个朋友刚从德国回来，就是也是去那个，就我们俩在聊，有 blockchain 聊到很多，就是也聊到同样的话题。然后他就说，他举了一个也有点像的例子，就是说人在物欲特别充足，就是物质的这个需求被满足的非常非常充足的条件下，比如说生产力有很大提升，比如说全世界人都饿不死，都吃。对，其实他我们俩就最早就讨论，他也说要吃，就是说，就是人现在要解决的是，其实是一个比如说过量的糖分，就是因为其实你基因里面是有对于 cheap sugar 的一种渴求，这是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但是呢，我们的基因的变化没有我们社会的变化这么快，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对抗的是一种太多的 cheap sugar， 然后太多的营养在你的身体里面。包括我前天去体检，其实所有医生给我提的建议都是，就是你就是少吃点肉，就是什么清淡一点这种。对，就当然他们就是
我感觉你现在应该肌肉含量很高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很多，对，我其实好像，但我就说他们对于很多病症的这种归问题的归结，就是说，我觉得最 popular 的归结我听到的就是，第一就是少吃点肉，然后多清淡一点，第二就是多喝水，就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就聊到，那物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人在充分满足之后，那他也会陷入一种无聊虚无这种状态，然后。那就是之前叔本华说人就是一个要么痛苦要么无聊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在德国讨论这些东西，在柏林讨论这些东西，我说人家这个佛祖已经早就总结得非常清楚了，
是
就人就是贪嗔痴，然后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但是这个欲望不是说只有贪，就只有说我没有一个东西，说我想要一个东西，那嗔也有啊，就是我这太多了我不想要，那吃也有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 care 我觉得无聊，然后，当人特别无聊的时候，就因为之前我做就是我有研究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然后我有研究比如说，然后我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运动学习和比如说 meditation 就是这种自我的一种 discipline 其实是很反人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有一些朋友他做运动行业特难做，然后他就退出去做比如按摩呀什么美容，哎，对，就现在特别能赚钱，他说做运动还是挺难，做运动的意思真的很难，因为你就是在做一件很对抗人性的事情，
是，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们行业做那些 healthy food 的人，一般都死的。
对呀，对呀，你家那沙拉，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好，但我就不愿意吃。
对，就做
太反人性了。
对，就高油、高糖、高盐、重口味
的
东西。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要顺应人性嘛。但我最近我的观点有变化，就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运动就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你人到那个阶段。满足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到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天平的另外一端，然后你自然就想 bounce back， 对，你就是想，因为你就是贱，你就是想，然后你就是会有去离开你现在状态
的
一种愿望，尽管你不确定它一定是好的，你就
是
想，所以这也是挺顺应人性的，我觉得，所以我们只是对人性不够了解，人性就是永远在两极之间来回的 bounce back，
但这个东西的就我，然后那你比如说研究那么东西，最后你希望得到什么？
就是
我知道这件事情了。
没有啊，就是这个又是一个很深的话题了，就是
对，这个是
目的性，
对对，就是对，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自己的讨论吧，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讨论吧，就比如说今天如果说你把这家公司做到更大， 当然就是，当然你有更多的钱，你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对吧？我觉得，然后你给了同事有很多的，很好的，可能更 decent 一点的生活，对吧？在上海那么贵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再往后呢，就是说你的 purpose 到底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最近，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你做播客目的是什么？比如我也想做播客，我知道我想做播客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想做这件事情目的是什么，甚至我不知道。
目的就是你这个问题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觉得目的就是突破你的目的性的这种思维，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中国社会，我们这一代教育出来的小孩，就是你对于过强的目的性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思维惯性。就是你想，你小时候是不是你会问你妈，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然后你妈跟你说，因为你以后要怎么怎么着。然后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怎么着？你妈说，那你因为你要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如果最后问到头了，那你说你如果真的到怎么怎么着，你可以再去想你到底喜欢什么干什么，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循环。但其实就是，我们不说成功吧，我们就说一些其他概念，比如说创造力。那创造力肯定不是你能够这样设想出来的，就是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包括如果你不把工作和生活分割开，你觉得都是工作、生活、养小孩、谈恋爱、吃东西，这都是一起的话，那它本身你只能活出一种实验，就你是一个实验，你的人生是一个实验，因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我研究那么多哲学，我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出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然后那活出一种可能性，你是不可能通过看设想未来来活出一种可能性的，因为所有你设想中的东西一定是缺乏创造力的，一定是已经有人做过的。那你就换一个角度，就是说，或者是说你也不知道这种角度对不对，但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我能不能把我的 focus 放在现在。那放在现在有，那你没有 guidance 嘛？但是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 guidance 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上天给你的一个 guidance。
你给你自己圆回来了。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级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然后 OK， 那在这个里面，
所以
就是因为，就是首先你要 be humble，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而且你也没办法控制未来的。那当你去 humble 的把现在活成一种就是 focus 当下的话，那你会发现你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未来，但是这个东西会往非常有创造力，而且我觉得 most likely 是往你自己会觉得很欣喜的样子去发展的。我觉得我现在活这么大，我做过的最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我在18岁到22岁，我上大学这4年，我做了一件最没有目的的事情，就是我去学小提琴。就而且我故意选了一个巨难的，就是小提琴我觉得比钢琴还难，我就故意选了一个巨难的，而且我故意选择了一个我知道我从18岁开始练习我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一件事情。这个不可能任何结果都不是说我会不会以这个谋生，或者是什么演出，或者是就别人怎么看，就这个不可能是都在于我练了4年，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我家人面前去拉一首曲子，因为小提琴非常非常难。然后你18岁的时候，你去训练很多的这种，你不像小孩嘛，
敏感啊，
你是很慢的，很慢的。然后这完全是一个你自己跟自己的一个 conversation 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坚持了4年。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这4年是每天每天练习，就是我每一天1个小时。
你现在还在拉吗？
不再拉了呀，对，因为我后来出国了嘛，我后来出国就找到老师了，就我就断掉了。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4年太有意思了，就是你在做一件无用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其实挺简单，但是对我来说特别难，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目的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然后特别争强好胜，然后一定要，我不仅有目的，还要一定要达到我自己的目的，对。但现在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这样人，比如说那什么王村村什么的，就那网红，就他们会做一些很无意的事情。然后我昨天还跟我理发师在说，我理发师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最近身体上，由于他总是一个姿势，他的脊椎发生很大。我说那你可以找点别的事儿做呀。然后他就说 他是一个手艺人，就是他对于任何手艺的，比如说木工什么的，他做饭他都特别特别喜欢。
嗯，
我说那你要不然你就把这些东西录下来，然后他还经常喜欢什么改造他们家这个那个的，就
挺好玩的。
对，我觉得挺好的。我说你看看手工梗，你看看王村村这种人，我说然后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给他看，我说特别好玩，我说你就直接拍个短视频录下来就行。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很多人就看你做这无聊的事情。对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呀。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实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一年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一件无意义的无目的的事情，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 challenge。
那不是我校的那个校训吗？嗯，
哦，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好啊。
对，我就是哎，这个就越来越觉得哎，这个
自由而无用。
对，就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民间校训了，就那就觉得这个还挺、
啊、你们学校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吗？
没有啊，我们学校很多在上海有很多没有了，就但我觉得这个会影响蛮多人的嘛，就是但对这种态度还挺好的，就是对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没什么差别，
而且你可以先做。其实很多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有的人一直在想，就是我跟你说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来我的 podcast 有这么多人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说他回去想做播客，我跟真的不夸张，每一个人，
嗯，
而且有的人他就开始准备，或者就是先把设备买起来。就是、
我跟你说，我现在做播客最大的挑战是我不知道叫什么。
没关系啊，
就
我帮你起，我帮你起名字。
就我跟你说，就 seriously， 就我大概想做播，就我跟挺多做播客。
你知道这个名字后面是可以改的吗？
就你知道，就我跟很多做播客的朋友，就是就我在很多节，我帮很多朋友做过 guest。然后挺多做播客的朋友的，像就任宁啊，然后就他做
制
造类型，然后不做忽悠，就都给他们做过，
都是大 V 啊。
对，我现在
播客界大 V，
就我现在收集就不同的播客的嘉宾的那个东西，
okay.
最后就说哎，看我在这所有的节目，对，然后他们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很想做这个事，但我就觉得取名字这件事儿。
天哪，你竟然卡在取名字这个，
真的就是对，我觉得这事儿太他妈难了。我觉得这事儿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就特别有偶像包袱。
对 ，exactly， 就我觉得对，
而且你特别的不能接受失败和不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你对起名这件事那么介意。其实这都可以改的，就是你起一个多么傻逼的名字，后面你都可以改。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嗯，其实我就蛮对，嗯。
你觉得企鹅吃喝指南这个名字怎么样？
就这样吧，就多听也就习惯了。虽然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我取的，
嗯，但我还挺喜欢你们 logo 的，其实。
嗯，那个设计师挺厉害的，最近拿了好多奖，对，拿好多奖。
哦、真的、啊。
对，最近奖最近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就自己贴牌的那个系列那个。
他就画了一个圆圈一个勾就可以就很厉害。
很厉害。
OK，
他做他，然后最近有很多很红的东西他做的。
哦，真的。
嗯，他挺厉害的。对，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就从来不做冥想的人
啊，
就该怎么入门？
就是我在写一本书，你可以之后看。真的，我就是想写给你这样的人，就是已经有一些兴趣，然后听说过，但是
然后、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
开始。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我朋友有给我推荐一些像国外的一些什么
Cascades 是吧？
对，像这他说你可以下个 app， 他会有一些音乐。什么东西？然后
我每次遇到你这样的人就开始要激励我改变我的拖延症，你知道吗？
然后而且就我跟你有一个挺像的，就我以前考过心理咨询师。
哦，
就我有心理咨询师执照。
哦，
就大学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去上了一年的课，然后去考了个执照，然后那个执照，
哎，你知道这执照被取消了吗？
对，我知道，当时还是挺傻逼的。但是就我想说是我们当时课上有一节课是做 group therapy，
嗯，
就我是那种油盐不进的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然后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上那个课里面很多人都是自己人生遇到了很多问题，
是的
然后需要去上一个课，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做 group therapy 的时候就特别惨啊，什么我老公
哭啊，
我各种哭啊，我老公出轨啊，小孩不理我呀，什么人生失败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在那边坐着说
很麻
烦的那些，然后就是，所以这个感觉。
但你这样人会不会很讨厌啊？就是你要融合那个气氛啊。
我很难，就是当时太年轻，我现在去，我估计跟他们一起哭啊，抱着痛哭啊。就我在上海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创业的，也是做电商的，就我们三个人的小组就叫抱头痛哭小组，就我们定期会抱头痛哭一下。
然后白酒就我就说就是说那个想讲的事情是那个就是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播客的那些就尤其带音频 guided 的那种那种做 meditation 的那种对我来讲我听到都会在想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出戏啊
对我觉得说你在干嘛呢就是就说什么了你在那边就是就什么就装模作样的你知道吗就是
是的是的
就叮然后一些音乐然后就觉得特别 stereotype 你知道就是就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没有用但我觉得那天你们说的那个挺好就你跟张浩宇说的那个就是说睡觉之前你想一想你今天干了什么就每天想了十分钟
就我还有很我其实如果你在北京我可以免费教你我在线下的教一些朋友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啊、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挺好的就这个至少比如说
好像你激励了我把这本书写完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尤其你跟我说啊这个东西会激发你的什么记忆的什么深度啊什么东西的就晚上听你播客说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听起来蛮好玩的就我觉得那种可以试一下但是让我今天听一个什么音乐一个什么
没有没有那种呢也不是因为我最开始的冥想就是听那个国外的 Headspace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特看缘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这声音你不喜欢听那怎么办、
okay.
就比如说他们经常跟我说国内的某一个冥想的一个大 V 吧就他那个声音就是首先他不是普通话然后我听特别难受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听南方的就比如说川普这种就你跟我聊天当朋友可以但如果你在我耳边你说你来就变成这么一个严肃的话题我真的是特别出戏你知道吗、
哦、
我就觉得这个还是要
北方人怎么这样呢其实
不做朋友可以聊天可以但你、
哦、
你想想啊有一个人包括那个我挺喜欢故事 FM 的你听过吗就是是很好的一个 podcast 但是他那个主持人是东北口音然后他有时候讲一些很严肃很感人的事情我就觉得特别出戏你知道吗我觉得就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你要找到和你 match 的这个人或者是某个 IP 我觉得还蛮难的所以我觉得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或者 guidance
对我觉得需要就让人可以入门吧然后我以前也跟我的那个好久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室友也挺厉害的就他自由做 meditation 就带我们做、
哦、
但他是那种
他走向人生巅峰了吗
、哦、他很厉害就 Stanford 然后后来又他真的超厉害然后做技术做得很强然后做了两年做了好多年创业公司 CTO 又觉得我操这事太傻逼了回 MIT 搞学术去了、
哦、
就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就每天可能这个 meditation 是在帮助他每天在帮助他审视自己的人生然后帮助他过得更
哦真的很多
对我觉得像就但是当时他就坐在那儿就没有任何的那种背景音乐没有任何
的、哦、是的是的其实是不应该有的
他就是坐在那儿他就有一个很舒服的坐姿比较正然后坐在那儿他会在那边一坐半个小时
但是其实就是说你脑子中它其实是一个 brain exercise 就是跟你去 gym 是一样的你脑子里面还是很累的因为你其实需要持续的尤其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被手机那么 distraction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试一下你持续的比如说你让自己持续的盯着这个啤酒瓶你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其实很难很难那你 meditation 是一样的你持续的把呼吸做一个关注的东西你会发现太难太难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注意力也不是一个目的就是这个稳定的注意力它其实最后是为了就 mindfulness 正念嘛就正念的一个前提是你有稳定注意力的能力所以确实就是经过训练的人和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你要说 meditation 有什么好处那我觉得就太多嘛但是在我看来我说可能有点夸张就是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就好像是你的人生是一个睡着和醒了的区别就是你觉得你睡觉做梦和你平时生活有多大的区别你不练 meditation 和你练 meditation 就有多大的区别
你快写书吧就是你有预计的事我跟你说就我有一个方法就告别拖延症最好的方法、
哦、是什么
就你立个 flag
哦，
就你让在你比如说你在你所有的重要的朋友面前就是很 formal 的严肃的跟大家说今天我要做件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我把它做完
okay, 好吧
就比如说你要在比如说你可以在朋友圈有一个非常非常 official 的 announcement
哦、
oh. 或者你可以分组对吧就是你不要对所有人就你就比如说你对一些人 你分组里面说，我今天发这个分组朋友圈，希望我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写这本书，我希望在几月几号之前，那个 draft version， 就然后你也不要，比如说把最后那个时间写完，那你把它拆解为一个一个小的 milestone， 就比如说我要写完第一章，或者我要写完开头引言，就甚至你写完第一篇的那个 introduction 那个东西。都会比就是说 OK， 我今天比如说今天周三嘛，对吧，就是说 OK， 我九月中旬，
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不 work， 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因为特别要面子，
没有不是的，
我无所谓，
不是的、
就是、
就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真的就是
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就是说我要 release 这个第一章的这个 introduction 那个东西、
哦、好吧，
就你不要给自己立一个太大的目标，就是是可实现的，就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比如说没脸没皮的，对吧，就说这个时间没写完就过了就过了，就你要设那种 achievable 的目标，然后要把这种其实也没人 care， 你说句实在话就一方面其实也没人 care， 对吧，但是你总觉得 OK 可能 maybe 有几个人在 care 这件事情，这个会变成一点点的 push， 就这一点点的 push 就会变成一个最后会累积成为一个巨大的习惯。
嗯，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去改变。
那我可以先把我写完的给你看，你可
以
帮我提提意见。
可以啊，我觉得这种就比如说就是 OK， 就固定时间就 release 一些 chapter 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就，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是那天我看完那个，也是看完 Free Solo 那天，就是因为我知道跟你做播客嘛，然后就故意的不跟你聊天，就 supposedly 比如说我以前
啊、
嗯，
我也有这个习惯啊。嗯，
做他们一些嘉宾啊或什么，会提前跟他们说，哎，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个大纲啊，聊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我这次来跟你，就我故意就是留了一些想跟你就 pay attention， 就说有个 list， 然后但是我就不跟你说，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你比我更像主持人，你可以很好的担任，因为我是完全我是想都不能去想，不想去想的。
挺好呀，就是
意识流
的。没有，只是然后是那天就也是听完你跟张小雨那个节目之后，就我也有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你觉得 do something 重要吗？或者说 be someone 这件事情重要吗？
这里是两个问题啊，这怎么是或者呢？Do something 和 be someone 这怎么能一样呢？ Be someone 不重要， Do something 重要啊。
OK，
对啊，
就比如说对于 Alex 来讲，就爬完那座山就是 do something、
我觉得重要。
然后对于他老婆来讲，就或者他女朋友来讲，就是可能就在那个 cozy 和 happiness 的状态，这件事情比 do something 更重要。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
对，然后所以对你来讲 do something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对，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不是，我觉得这只是人与人的区别，就我不觉得他老婆那样是
不好，我也没觉得那
种，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超然的自信，
是，
就是那庄子最后不就是do nothing 嘛，就是无为嘛，就是但是那无为它是有前提的嘛，就是你不是无名中的无为，你是超然的透彻的理解和自信之后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就那天我后来就这个片子对我影响挺大，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可能有那么大的 driver 去完成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小时候太缺少关注或者认可，然后导致
peak 嘛那种，
对，
能力的人，
就你就需要去做那么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 do something 重要，但是我觉得是 do small things 重要。嗯，就不要 do big things。
嗯
嗯，我觉得 do small thing 也非常重要，而且我相信他老婆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他也会 do small thing。 他今天有一个东西，他把这个他有一个新家，他把这面墙刷了，他就是 do small things， 这他会觉得很快乐、
嗯、
对，他不是天天在那儿待着，就只是他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嗯、
你觉得你在你现在这种生活，对，我真的好像主持人就你觉得你现在你在你这样的生活，对，我没有，我没什么问题了。就你觉得你在你现在这种状态里面还会待多久、啊？
我当然希望是一辈子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好的，我最享受的状态、啊、
真的
啊啊，
蛮有趣的。因为有些人
非常满足，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就可能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他会给自己一个时间说 OK，
我不会，我不会。
他说 OK， 我要跳出去。
而且我挺累的，
带娃挺累的是吧？
我觉得那种累不是那个就身体上的，就是其实我也会有那个焦虑的时候，但是我的焦虑的时候是我觉得我没有 creativity 了，或者是我没有在做新的东西了， 就新鲜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会焦虑，所以我其实时不时的会陷入一种这样的状态。但只要是我觉得，比如说哈，我在做一个，它不是说一定有意义或者有目的，但是它是我没做过的事情，哇，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充满意义，我就特别开心，我很有动力去做。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去拍 vlog， 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或什么的，其实我不喜欢视频，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我没做过，我觉得好好玩啊，我觉得哎，我就是。至少这几天我可以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就这种，对，所以我一定就是 creativity 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但是 creativity 我觉得就绝对不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你没做过的菜，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有 create 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对。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挺好的，就我觉得可以鼓励人多去 create 一些事情，
对啊，
像你刚才的那个理论，
对，
你通过 create 这个事情可以发现道路。
我觉得人就是人的一辈子就只有 create 的时刻是有意义的，或者是
生个小孩也算做 creation 吗？
是，当然，而且你每一天 every day 对，
你怎么平衡你的生活呀、啊？
平衡生活，
比如说你会，比如说你会有个 schedule 吗？
我觉得首先你不要对自己有太多要求，就你不要觉得真的，你不要千万别给自己立个 schedule 什么太可怕了。
Okay.那但你会有时间啊，比如说你要多少时间
会
陪小孩，多少时间留给自己？
会有，我的周末是 fully 给，就是100%给小孩的。然后，只要他醒着的时候啊，然后每天是晚上晚饭时间，就是从6点多到9点这个时间是尽量给他的。
嗯，
但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出去有个饭局，我就没办法，但是我会尽量先回家。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负罪感出现的话，我会马上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在一个新手妈妈的阶段特别重要。
我觉得你做那个状态特别好，就你做妈妈的状态特别好。
不是，首先你就千万别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啊，就是就我跟 Richard 在他3个月的时候我就断奶，然后我们俩就去南美玩了2月，就把他丢在那个他奶奶家。
这事儿真的 OK 吗？
我觉得非常 OK， 因为这2个月对我的人生太重要了。
OK，
就是而且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太恰好了嘛，就是我的工作的那个中间的空窗和他换工作中间的空窗恰好是一起的。哇，我觉得这个千载难逢啊！然后我们俩都很喜欢 travel， 那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这2个月我不在他身边，对他人生的影响应该至少也不是那么差嘛，或者怎么样吧？他也在一个有爱的 family 里面去生活。然后包括他现在也很独立，就是我现在比如说离开家去上班什么，他从来不会哭不会追什么的，他已经习惯了。对啊，就是那我觉得那2个月可以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啊，可以让我就不后悔啊，这个对我来说就太重要了呀，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很多妈妈就是她的抑郁来自于就是她的价值感寄托在别人身上。
对，我觉得你可以那个 meditation 书写完之后再写一本什么育儿的书，然后就变成连续创作者。
但我的育儿的书会变成那种就是如何自己玩的开心。
然后你会被一堆人喷死哦，那我觉得你也不会 care 这个事儿。
但是我确实就是在我的朋友中间，我会就是特别，因为我最近朋友就都开始做要做妈妈了，就还挺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老公他们的丈夫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
哎，对了，对，你刚才那个朋友就说他那他自己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他老公怎么办？
就很 chill， 他老公就心态很好那种人，然后他老公的工作是属于给自己充分的休息的时间，他找了一份工作是那种 IT 嘛，就大概每天11点到公司，然后下午6点就走了，就这种工作。
那我觉得他们可以 maybe 一个方式就 share 一些，就是
而且他们真是有 change 的哦，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女生朋友，她之前她会 blame 她老公不够上进，就是她觉得哦我都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她确实赚钱比较多，对，她就但是也没有那么大差距了，就是都是做金融的，她说但是她后面她就经过这段时间她自己就开始反思嘛，她就觉得 maybe 就他们就是一种互补啊，为什么就是人就要上进到就是逼把自己逼到这个程度呢？
所以你看就躺在床上也是有意义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对，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快点走出来嘛，因为这个会影响健康。对
对，
就我觉得人很多 trigger 还是因为比如说生一场大病啊这种，
是
就突然就改变了，这还是有时候需要这
种事。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我回上海也很长时间嘛，但我就还挺喜欢北京的。
是吗？
就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极其的喜欢北京。
OK，
就我觉得上海太无聊了，就是、
okay.
就可能就像你讲，就那种真的会比较缺少那种共同去 create 的一种氛围。当然就北京傻逼也特别多了，对吧？
但傻逼都很有意思啊。
对，就是 很有意思。
很逗，
就是就我操，中国人能傻逼成这样啊。Interesting，
就很有意思。对，
就
太多元了，太多样了。
这种状态就这种互相碰撞的状态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但就是在上海的话就可能会比较 routine， 就比较。
那你要到香港就觉得更无聊。哇塞，大家都是一个价值观，一样的目标，一样的小孩想去送一样的学校，就是他也选择也很少。
上海跟香港已经非常像了，就比如说、嗯、我不知道你周围那些就是比较快要生小孩或已经有生小孩的朋友们都在讨论些什么、
嗯、
就反正我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基本上就是从备孕的阶段就要为他们设定好这个上学的就所有的 path、
哦
就是
北京还没有这么严重，
就非常严重。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小孩，就比如说如果你想让小孩上国际学校，那你就要去国外生，然后你要努力的把你父母中的一个人要去办国外的国籍或者绿卡，因为上海现在很多国际学校都是
只收外国人，
以及要求你父母有一个也是外国人，就你不能只是小孩一个外国人，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就大家都要开始 plan 了。然后就的确开始有些朋友他们就生了小孩以后就出来聚的很少，然后聚的时候就可能会讨论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题，就挺没劲的、
嗯、
就挺没劲的。然后因为更多人当可能有些人甚至都不是那么 care 这个事儿，但就是因为所有人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会变得非常非常 care，
嗯，
就你的 peer 会让你变得非常的 care， 所以就这个事儿就还挺就挺没就 anyway 就上海挺没劲的。所以就来，我觉得我说嘛，我就来北京就是像度假一样，就见很多朋友，也不是说要见那些什么生意要谈或者 business trip， 就真的就挺好的。
嗯，但哎，但我去杭州，我觉得那边还是有一些创业氛围的，就是
对杭州比上海，就我觉得杭州、深圳都会比上海创业氛围好很多。
嗯，
然后如果你要去真的讲 life 的话，我最近觉得成都大家都知道很好，成都的确好，
嗯、
长沙特别好
啊。你有茶颜悦色吗？
我、哦、茶颜悦色超难喝，我操！
没有，我觉得很好喝，我真的觉得很好喝。
哦，我跟你说，我等会儿给你看张图，就我跟你说，就我下了机场，机场有家茶颜悦色，
我知道呀、啊，我在那买啊。
对，
对
我就不是是这样，他门口有个文案，就介绍他们那个茶的，
啊、
嗯，就是那个文案，我拍张照片给我们公司的编辑群，我们编辑说，大家请注意，一定要以此为戒，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要去。尽可能避免的事情，就比如说它上面不是加那个碧根果碎吗？
嗯，
对，你还记得吗？就它那个最招牌那茶，我忘了叫什么，一个红茶，然后奶油，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什么西西什么。
对 ，anyway， 就是它好像用了一个什么词，什么最为最珍贵和最昂贵的什么原生碧根果，什么抹成碎，什么撒在上面，什么就非常的土就。
但是好喝啊，好喝的，好喝的。
就在北京待久了，快来上海啊！
哎呀，真是又开始鄙视我们北京人。
上海有很多特别，但长沙就特别好，就长沙就然后，因为长沙房价不贵。
是，
就反正长沙不贵，所以
常年不涨。
对，忘了，就问了问我当地的一些朋友，就说他们那个收入就还个房贷什么，就还能有剩，就所以还能有花钱去搞一些事情嘛。然后现在就。那边像茶颜悦色呀、三顿半呀、文和友啊、
嗯，
就出来很多品牌，就还挺好玩的。对，就上海，所以 in general 来讲，就是一个就表面很精致，大家互相给自己贴标签，然后活得都很 pattern 那种地方。
嗯，
所以就挺没劲的。
我是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那个出差，然后当时是那个。啊，去拍拍带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招人特别难，因为在北京就是大家都要期权嘛，那都是在上海招，就是那时候创业公司还很好的，然后说没有人要期权，就选
现
金 ，everybody 都选现金。
但我觉得很聪明啊，就上海人有上海人的聪明啊，
嗯，
对吧？你看那么多人拿期权，最后的结果都变成白纸嘛，
是的，
对吧？还是。嗯，上海人有上海特别好的地方，就很务实，很专业，
嗯、而且很有契约精神。
对，有契约精神，怎么？但 in general， 它缺少一些，就可能就 creation 和就缺少傻逼，就缺少那种就是
混乱，缺少
混乱，缺少混乱，
嗯、
太
垃圾分类都分得那么好，
分的不好。就我们小区门口，我们小区门口还有一张标牌，就是会把那些乱丢垃圾的人，他装了个摄像头。
哎呀，真的，
就特别那个，就真的
把人逼到绝路上。
就那个这个叫什么垃圾羞辱的，然后就会把你那个拍下来，然后说本周点名批评几号楼。
天哪，这怎么跟小学生一样啊？
就很夸张。
哦天哪，
嗯，差不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可以很长时间。
哦，
不用。
我想问能问完了。对，就这两天还挺开心的。啊，我今天觉得就是我们的确很久没见了嘛。
嗯，
我
觉得我瘦了是吗？
对，一个是你瘦，另一个是你长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我长大了。嗯，
对，你长开了。
啊，
就
没有啦，就是瘦了一点，然后整牙，所以导致
哦，
对，戴牙套。
哦。
嗯，就很多人说我瘦了，其实我不是瘦了，我是因为戴牙套，我脸瘦了很多。
你整牙整了多久？
两年。
多少套？那个？
就是隐适美吗？
嗯。
就是每星期换，哎，每两个星期，或者每星期。
挺多套。
嗯。但是那个我牙齿的条件特别不好，就我家人牙，我爸爸那边牙都不好，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很 challenging 的一件事情，然后需要很慢，但我已经习惯了。
嗯，
对，
所以你播客还准备做多久啊？
就是我其实是本来打算那个在上一期之后就打算停的，停一段时间的。
嗯，
然后就想一想之后的，包括你说起名啊，什么形式啊，就这些，因为我收到很多很多建议。对，但是我现在觉得还好吧，就挺自然的。就是比如说你来北京出差嘛，那我们就。
嗯，
我们就聊一聊，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很机缘巧合，比如说认识一些新朋友或者朋友推荐的朋友，所以现在计划中还是挺多的，就是很多都是这种，比如说很巧的一个契机。
嗯，
就是来北京出差这种契机。
嗯，当看你上 podcast
聊一聊，然后而且就像你说，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自己的记录的形式，没有什么。嗯。
嗯，所以你们区块链本身工作还好吗？
区块链行业不太好。对，但是我
最近涨回来了吗？
嗯，是比特币涨回来了，但是整个行业 nothing new， 就没有任何创新，没有任何靠我认为值得。
所以你们做的那些实验性的项目最近有什么？
我自己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呀，因为是我自己 believe in 的东西嘛。但是它离商业价值非常非常遥远，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在研究层面上，包括我现在的研究的方向。嗯，我原来研究经济方面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去研究很多组织上和治理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跟社会学啊什么，
对
那些东西会关系更近一点。
对，然后这个也是在中国更少人研究的，所以我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些 idea 是可以结合的，比如说我现在去做meditation， 然后之后可能会去做一些产品社群。包括这个公众号的东西，包括我们有做区块链的一些实验，也会有那个用户社群。那这些东西我可能就会直接用这种我所想象的一些组织形式、一些创新来做。所以它后面可能可以有很多
combine。比如说你说的那种 decentralized 组织形式，不一定要依托于区块链之上。
啊，不一定，对，
okay。
是的，完全不一定，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最近就在想那个，我最近就在研究这个内容。怎么样去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比如说现在区块链的很多人，他对于他的应用方向其实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知道吧？就想象出来。我发现其实当你在去真正 focus 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写一本 meditation 的书，我这个书怎么卖，就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现实中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原来一直认为就是 IPFS 是区块链里比较有名的一个项目，它是做 decentralized storage。
嗯，
然后呢就类似这种项目嘛，我一直以为它解决的其实是一个 censorship 的问题，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嗯，
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觉得，我现在觉得一个比言论自由更重要也更具体的问题是出版自由的问题。
嗯
因为在中国其实是首先在全世界出版都是不自由的，就是你基本上都要去找出版社。但是呢现在美国比如比较好，是因为有自助出版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去提交给 Amazon 一个东西，然后它3天之后就可以就给你一个类似版号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去卖，你可以变现，可以有版权的维护。
嗯，
但是中国因为其实对于虚拟商品的销售管控非常非常严格。
哦，
所以你不能卖电子书。
这样
你不能卖电子书，你卖电子书或者是你卖这种虚拟商品实际上是一个你的用户给你的捐赠行为，就是换句话说你的、
okay.
你的虚拟的，如果你不找出版社你是不能得到版权保护的，
嗯，
就别人抄你的东西就抄了，对、
okay.
然后呢你的用户愿意给你钱，比如说知识付费可以啊，但是它不是有版权保护的这种知识付费，它是它愿意自己愿意给你的这种自愿的这种知识付费，所以它是一种粉丝变现的一种商业行为，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哎，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啊。那如果说，因为其实它更适合 blockchain 去解决，是因为它跟钱有关，就是你这个东西我得卖啊，就是你如果是言论自由，我可以在推特上发帖，你把我删了我再继续发，我只要频繁的发就可以，很多人发就可以。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是有创作者要用它的内容去 generate cash flow 去赚钱，或者去至少有收入，或者至少没有被盗版或者被认可的话，那它应该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流程，对。那我觉得，而且这件事情既然，而且我是觉得虚拟货币和虚拟商品是天然非常匹配的一个关系，
对，
和我们现在的法币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真正的社会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才更有可能把 blockchain 这种新的科技放在上面去解决这个 real problem、
嗯、
就在现在 blockchain 里面创业的人，他其实都是那种，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跟互联网人好好学一学产品思维，他们都是就是把一个问题想特别大，就比如说我要解决全人类的 decentralized database storage 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 database storage 这个东西整个 decentralized， 但实际上包括比如说做组织的东西，我要做一个这个 organization DAO 的一个 protocol， 我要让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在上面去做，比如说民主的这个选举啊、投票啊什么这些模块化、
嗯。
但实际上你没有客户啊，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 protocol，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一个 real case 去服务它，就是你是做一个 to B 的事情，所以就很多东西是在幻想之中，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实际上你是真的应该去关心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变化。问题，然后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哎，你
这个
对，你想 Amazon 这个 cloud 当时的发明也是因为 Amazon 和阿里巴巴它本身有自己的 storage 的这种需求，
对，
是它内生的需求，然后它后来发现哦，原来是大家都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对，所以它才把一个痛点和一个需要解决问题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对，所以 that's 我觉得。从小做起其实挺好的，包括我今天才发现那个快看漫画融了，他新融了一轮钱，融了1.几亿美金啊，就超大。因为我原来是看那个伟大的安妮，我看他的微博，我中学的时候我就看他微博，我还挺喜欢他的漫画。他当时就是一个很小女生的一个漫画家，
对，一个 IP 嘛，
哇，他现在人家就是太牛了，你独角对。所以我觉得 you never know， 你知道吗？你可能就做一个漫画家，你在微博上写漫画。
你看简书，他当时就把那个区块链那个东西跟他那个结合起来，好像就怪怪的。
啊、对，是就是 too early， 其实也没有错，
too
就 too early， 对。
嗯，最后还是要想一想具体的 game role 和。
对对，而且一步一步来。就我觉得互联网里面很多可以学习，比如说产品迭代的思维，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要给自己迭代的空间，
嗯、
你不要认为任何东西是一步到位的。
但我觉得其实你做这事儿，我觉得你也挺 ambitious 的。
没有啊，没有。
我觉得你在试图创造规则。
你这么说，我一会儿被封了。
没有，你在创造规则。
嗯。
就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比如说，就创业的东西，就或者创造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就创造了一个规则，然后让它自然发展。就你其实是有点像造物主那个角色，就你设定。
我是张小雨想做这个，他要
是吗？就是你设定一些公理，你设定1+1=2，然后你让剩下的事情自然发生。嗯，
也不是说设定吧，就你可以挑战一些规则，对，你可以至少敢去想。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其实，就有一天我带一个创业者去见我一个投资人朋友，然后呢，就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在讨论中国经济的问题，然后呢，我这投资人呢，他就是50多岁，然后就自己非常非常成功，然后他就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然后我这创业者朋友呢，90后嘛，就是他就非常乐观，就对。然后我在旁边听着，我就突然有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人他很多东西他就是受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我就发现年纪大的人，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倾向于对很多东西他是悲观的，或者认为 他没有什么改变的空间。但是年轻人他如果看得到，就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年纪他看到问题的时候，
煽动了，不重要，我们就不要讨论这件事情。
就他觉得他自己是有能动性的，他觉得这个社会不好或者有缺点，那没关系，我可以去改变他呀，就我改变他就好了呀，就你干嘛那么悲观嘛。但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要跑了，就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就是这个东西我很悲观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了，就他们可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ambitious， 是说你还在一个比较年轻的阶段，然后你也确实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社会资源聚集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现在去做第二次创业，一定会有人给你投资的，你绝对不怕融不到钱，对吧？那你在这个位置，你还是敢去想，就是很多东西它有改变的空间。嗯，这个我觉得是还是相对，可能十年之后你年纪大了，或者二十年之后你年纪大了，你可能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不想，你荷尔蒙也不允许你自己去想。
嗯，
对。
好，
最后说说你的爱情观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了解你的。catch up 的主题。
我没有在节目里面说这事儿，就是就我觉得就互相就还是那种就互相 complete 这个事儿挺重要的。
那你会想结婚吗？现在这个阶段
我无所谓。
哦，
就
男生是不是都不想，就是都无所谓啊？
其实我没有偏好说想或者不想，就我现在可能就是中间偏想那种，就但我就觉得就我是个挺体验型的人，就我觉得就是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人生实验，就也是一种人生实验，就是 OK 那我就试一下吧，就结婚会怎么样，有一个小孩会怎么样，就没有也可以，有也可以，就非常的
啊，是是是，
非常的顺其自然让这件事情发生。就我应该不会是那个开枪的人，就是pull the trigger 说哎我们去结婚吧那种。
OK，
但好像男生需要做这件事是吧，就是在社会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
社会角色里面就你需要，
不是应该一般是女生给男生写好剧本了，就是咱们商量好了，然后你要有一个
主动，你没有给他写剧本啊。
不，但是我们是出于偶然的因素，对，也不是说谁就抢结婚，就是机缘巧合。
对，就是就如果就机缘巧合要，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你会跟他待很长时间嘛。
嗯。
然后我觉得我又是个挺容易无聊的人，然后我之前就一直是异地恋这种状态。
哦。
Which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啊，特别特别好。
对，因为就你还是会。维持就是你的生活的重心在你自己的身上、
okay.
然后你们可以去交流很多事情，
是的，
然后我女朋友她前一阵子搬来上海，搬来之后就发现矛盾跟摩擦就会比
多了，
多很多很多、
哦、
就你们就是除了就是说可能你们以前比如说电话或者视频就只会 share 一些相对来讲就比较好玩跟有趣的事情，但你们就生活在一起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很小的事情，就无聊的没意思的那些事情会发生，就你们要就特别家里的家长里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需要去磨合、
嗯、
主要是他忍受我了，就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说、啊、就好没劲，就你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和就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比如说我这么，比如说他是个处女座你知道吗，所以他就特别的、
哦、
特别的要干净，然后他们家主要是因为他父亲还是做食药监的工作的，就所以就是
恐怖，
就 freaking clean 你知道吗，就那种，所以
哎，我现在又痛苦的回忆，我想想我之前有个前男友，就是他也是洁癖，他就是不允许我在床上吃东西，然后不允许我用手吃薯片，吃薯片一定要用筷子，哦天哪，
就比如说就我们家比如说穿什么样的拖鞋，就你一些拖鞋只能穿到这儿，不能穿到那儿。
哦，天哪！
然后你洗澡的时候
，God bless you，
要然后没有，我现在挺开心的，我觉得
okay.
OK， 就也是一种 life hacking， 你知道吗？就你看，我就多么的容易跟自己和解。就比如说，你上床之前的那个，一定是要你洗的最干净的那个状态，你才可以上床。就不是说有些人是那种，比如说。回家洗完澡、
哦、先洗完澡然后再干点
什么，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睡觉那种，对吧，就也 就是因为你家里开着空调，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嘛，对吧？然后但就那个是一个
最干净的状态。
然后比如说你衣服一定要分开洗，然后每种衣服就你要有很固定的洗法啊。
我在想，如果他以后生了小孩，然后请一个月嫂或者保姆，他
我觉得他会，我觉得对，就但我觉得就还是比较 enjoy 那种 intellectually 的就互相 challenge 吧。
嗯，
我觉得这还挺重要，就 intellectually 的互相 challenge 和那种生活就是情感层面的互相支持。
嗯，
就这两件事情，然后你会有一个伙伴去共同体验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事情，就无聊的小事情和就是有一些 purposely 的一些 trip， 就我觉得这种就还挺好，就你有个伴儿去做这件事还挺好的。
嗯，
但的确挺容易无聊的，所以就是说你需要，但这个女朋友交往挺久啊，
多久啊？
一年多两年
啊，一年多两年就久了，天哪！你们现你们年轻人的恋爱观。
请问你交往了多久？就直接说吧，就你，请问你是站在何种立场在站住我这件事儿？就对，
对，
然后
我无权占据，
对，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嗯，
哦，等会儿可以等会儿可以给你 off record 讲些张飞的八卦。
哦，好的好的，哦，好的好的好的，
对，然后
好的好的，
就不要在节目里
认。对，他是名人，对，不要这样。
对，
那个，那如果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做企鹅了，比如说卖掉了，然后你就想我做什么？
可能我想去种地。
种地？
我想去买块地种葡萄。
哦。
就酿酿酒挺好，就酿酒是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 extremely 好玩的事情，因为它好玩在于就是你很难得到那个，就它好玩点在于说你一年只能做一趟。然后你那一年做的好不好，你可能要很久之后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就它是个很难达到好的状态的东西。所以就是说精酿啤酒也好，就是威士忌也好，就是其他的一些酒精类的东西，相对比如说啤酒，它其实更加像精酿啤酒，更加像鸡尾酒。
嗯，
就你是一个，我今天这么做了，我15天20天以后能得到那个东西，所以它是个反馈很快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然后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自己去搞原料，就基本上比如中国你买原料都是进口，或啤酒花或者麦啊什么都是进口的，所以就你买来就配就好了，你知道，就你更加像一个 cook，
OK，
就你不是一个 curator。 然后但你做葡萄酒这个事儿就会需要你很严肃的去打理你的田地，就做你的种地，然后种到那个东西之后你还再去做，所以就是从原料开始的所有事情都需要你自己 pay attention 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这个事情就特别的属于你。
好贱呢，感觉。
就这个事情特别属于你。
嗯。
然后同时就是你还是有忙季和淡季，所以你淡季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就酿酒的，他就每半年在南半球，每半年在北半球，就一年做两季。那有一些就一年做一季。做完那一季就继续该干嘛干嘛。我在澳洲认识很多那种酿酒师，就他们就承包一块地，说这块地就是我的，这个3 hectare 5 hectare 就是我的，然后跟农民签协议，说你要帮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他还自己去地里面去做蔬果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到那个 harvest season 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会租设备把那个拿回来去就做酿酒，然后去也有时候就也他们也会去卖，也会去评选什么，就那事儿还挺有趣的。
OK，
然后很多人会有个 full job full time job 去做那个事儿，然后再做那个事儿。
我想起我在那个加拿大，我去了一个酒庄，哇，就是太漂亮了，就巨漂亮。然后但他当时也是因为早年间二战之后，他就那个家族就是为了种葡萄酒，但是后来没想到那块地升值了很多，然后又建了很好的建筑。
对，我也不是说现在一定会做这件事，我觉得我 maybe 以后会做这件事，就这个会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做的。
但你觉得你财务自由之后你一定会去做这件事？
对，我一定会去做这件事。
OK，
但可能不是，就我觉得我财务不自由，我可能也会去做这件事。
啊，那是那是那是，对。
对，所以就、
okay.
就财务自由这个 if 太大了。
但是借用张孝玉老师的一句话，人生是他说什么？人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我希望对祝福你可以就不管财务自不自由都 可能很快就可以。
对，我觉得 experience 这个事还是 experience 比较重要了，对吧？
嗯
嗯。
OK， 它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希望以后可以到你的酒庄去喝酒。
没事，我觉得。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 off record 说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下次见。
Climbing over you until you say, off you go, off you go. My chance by a storm.